静哈，让我们一同专注，我们一同安静，我们先来祷告。让我们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让我们休息之后有精力啊，特别是在下午当我们体力疲乏的时候，请你加添我们的力量。我们现在要一同来学习啊，如何的来把你的话语啊，学习好了这样的一个讨论。亲爱的圣灵，求你帮助我们，引导我们，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聪明啊，也引导我们。体会你自己的话语，不仅仅是知识上的一个认知，也让我们在生命上啊有一个认同。谢谢主帮助我们今天下午的讨论，祷告奉耶稣。各位都有讲义了哈，这个讲义我称它说是系统研经方法介绍啊，这是把BTCP 这个课程的第一册释经学里面的一些主要的一些主干的内容。然后再结合这个归纳法查经当中的一些内容把它排出来。那这原先呢这个提纲是本来在第一次教会，就是我说到在好几年前曾经有过的那个星期六一天的门徒培训当中的那个内容。那后来就把它整理了一下作为就是说在不能够有长期的训练的地方的教会或者弟兄姊妹，给他们有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介绍。那我想我们就一同来看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所以我开始对当中内容要有些删减虽然我是说你们用掉时间我要你们补回来，但是我想我还是尽量争取在6点准时结束比较好首先我们一同来看就是基督门徒的这个读经态度和释经历程。那我想我们都知道神的话的宝贵，但是这个宝贵的之处在什么地方，我们可能不同的人我们有不同的体会。今天世界上的人他们看待真理的标准和我们看待真理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世人的标准可能是他们个人的标准，所以他说你有你的标准，我有我的标准，这在这个后现代主义这个时代这是最明显的。你的也是对的，我的也是对的我的对的你不要干涉，你的对的我也不去管大家都对就好这是世人的标准。世人有时候看待真理的另外一个标准就是权威人士发言，哪一个权威人士发言的话那可能就是对的这是一种。那还有大多数的意见，所以现在常常民意测验大多数人说什么就变成真理了常常有这样的情形。所以很多都是世人的标准对真理的标准是这样。那我想还有一类就是实惠怎么样实用就是标准，所以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个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这种人，实际上就是一种实惠的一种哲学，就是用这个来所谓检验真理。那这些其实都不是基督徒看待真理的标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主给的，所以主自己的话语才是我们的准则，才是我们的标准。那我们看几处圣经好吗？我们先看诗篇119篇。诗篇119篇是很长的一个诗篇那么我们看其中的一节圣经，诗篇119篇，我们来看第160节。诗篇119篇160节，你的话的总纲是真实真实真理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世人在这里讲到神的话的是一个永恒的一个真理的标准。那你再看第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是讲到说神的话不仅仅它这个永恒的真理好像是很抽象，其实很具体，是我们信徒生命生活的准则每一天就是引导我们向前行。那同样神的话也是为着教训我们为的是让我们得到安慰的。我们看新约圣经罗马书第15章，我们看第四节，使徒保罗这样说，他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15章第4节， 换句话来说，保罗先说这个从前所写的圣经就指的旧约圣经，为的是教训我们，因为我们是新约的门徒啊，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我想今天当我们在读这句话的时候，从前所写的圣经我们就可以理解成是新约和旧约，也就是全部圣经的话语。那不仅仅是可以教训我们安慰我们，甚至神的话是提醒我们做我们的借鉴。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啊，这是啊使徒保罗他讲到很出名的一句话啊。我们看啊，第一节到第十节是记载了当年以色列人啊经历一个旷野的公益故事，但是我们看第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一节，他们遭遇这些事啊，这就讲到在啊旷野当中因着试探神，所以啊神啊在惩罚他们啊，他说都要作为借鉴，并且写在经上，干什么用呢？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体会到广义的来说，圣经上记载的所有的啊这些事件啊，都是为了啊警戒我们这个末世的人，好让我们避免，好让我们避免得罪。那同时神的话照样有功效，那就是可以用来作为抵挡魔鬼撒旦试探啊的一个有效的工具。最好的例子就是马太福音第四章啊，是我们啊弟兄姊妹啊所很熟悉的啊经文，那就是当啊耶稣他啊准备出来公开侍奉的时候，他去啊旷野啊这个禁食，整个这个过程都是受圣灵的引导啊，也是主神许可让这个魔鬼撒旦啊试探。你看马太福音的第四章，这个撒旦非常非常的狡猾。第二节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啊。那我自己对这句话有一个比较深的体会，那我曾经参加过有两年，我参加过这个禁食四十天的这个运动，就是为美国为这个世界的复兴啊。那我就是用部分禁食的方法，就一天用一顿啊吃一顿饭的方式，但是我照样的工作服侍有四十天。很奇怪啊，那时候我的太太在做住院医生的时候啊，每天晚上烧饭给她就吃，可是我也不觉得饿，也不觉得饭对我有诱惑。但是第四十天那一天，有一个很好的以前的同工到这个平时来看我，但他飞机就到兰州，所以我还从平时有开车到兰州去接了他再回去为他们做饭，都没有什么，都很好，我也没有什么难受。然后到四十天完了，所以第四十一天我早晨做完早餐之后就觉得饿得不得了，就跟他们在一起吃啊，那个饿就是一下子冒出来。所以我读这句话的时候就非常有体会，耶稣禁食四十天后来就饿了，我非常能体会这句话。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试探来了，所以撒旦寻找最软弱的那个时候来了。但是他怎么说呢？他就是开始用假释神的话来诱惑他啊，来向他挑战。但是你可以看到耶稣的回答啊，全部是用圣经上的话来回答。所以圣经上的话也是我们抵挡魔鬼撒旦有效的工具。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啊这样很好的一个例子，很好的一个例子啊。再一个，其实神的话也是帮助我们真正认识他，真正认识他一个可以说是唯一的途径，真正的认识他。神可以借着啊自然的启示啊，神可以借着别人的经历帮助我们对神有认识。但是要真正对神有一个全备的认识，实际上是在神的话圣经当中。那主耶稣在复活之后，他亲口告诉门徒，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我们都很熟悉主复活以后在去以马忤的路上跟两个门徒的对话，我们看二十四章的二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对这两个门徒说：“无知的人呢、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二十六节，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二十七节，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
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主跟门徒讲解旧约圣经上指着耶稣自己的话，这是针对两个门徒。如果你往后看看44节，耶稣再一次对显现以后，再一次对所有的门徒，当然犹大不在了，耶稣对他们说44节，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这讲摩西五经啊，先知的书，这讲是先知上的书，然后讲诗篇啊，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这是讲到旧约圣经的预言，针对耶稣，指向耶稣的45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今天神的灵在你的我心中，在我的心中来开启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够明白圣经。这圣经当中指向耶稣的话啊，是我们帮助认识神的啊这个宝贵的啊一个啊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一个途径，那就是说或者说是唯一正确的途径啊，唯一正确的途径啊。如果对神有一个全备的认识的话，所以这是看到我们为什么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神话语的宝贵。那事实上啊，神的话语不仅仅有具有这些，而且对已经属乎他的人啊，神的话可以帮助啊来装备我们。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6节这样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17节，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可以看到他这里讲的非常有意思，因为讲到圣经可以对人有教训，教训是教导了，实际上是给正确的教义来教导。也讲到了督责，督责呢就是指出错误了，对啊，这个啊做的不正确指出来错误。那使人归正，那就是让啊已经犯错的能够远离罪恶啊，能够回来。教导人学义，讲的就是行善啊，能够向主。我想这是告诉一个属神的人哪些是该做的，哪些是不该做的。那这些都是神的话在他的儿女们身上啊所应该要达到的功效。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预设的立场。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做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有个预设立场，这个预设立场就是列在这里的。圣经是可信的啊，是权威和无误的，圣经是一致的，各个部分不会互相矛盾。那些看似互相矛盾的经文，我想等到神给我们完全的全备的启示之后啊，我们就啊会明白这个中间的缘故。圣经的启示是从神来的，它是一个渐进的，从旧约到新约是有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完全的啊，那就是从现在一直到主再来，这当中教导啊都很清楚明了告诉你。同时我们在读经和解释圣经的时候，应该是依靠圣灵，换句话说不是靠我们自己的知识才干来强解啊，而是我们也遵照一定的释经的规则，找出经文的真意来，做出正确的结论。换句话来说，我们要体会圣经原文的作者他当时写这句话、写这段话、写这卷书他的用意是什么，我们要揣摩明白那个意思啊。任何一段经文作者本来的意思只应该是一个啊，本来的意思只应该是一个，我们怎么去体会它啊？那么最后我在这里加了一个，实际上是在最近这啊一段时间我才考虑把它放上去的，那就是确认基督教福音它的正统教义啊。关于这一点呢有争论的啊，有的呢就是除了圣经就不要再加其他了，但是呢啊我自己深深的觉得不能因为天主教过分强调教会的权威、大公教会的权威之后呢，我们就把历史历代这些宝贵的纯正的教义啊，我们就也不去提它了。我觉得这个是不完全的。其实这些是历史历代神的儿女们他们在主面前学习、体会、归纳的心得，实际上是一个宝贵的教会的一个捷径啊。我们不能因为天主教它过分的强调，我们就不去提它。我想我们需要的，所以使徒信经是很宝贵的啊，很宝贵的，包括历史历代的啊这些宝贵的信经，其实对我们的信仰是有帮助的。尤其是当有异端来攻击的时候，这些信经确确实实能够帮助我们保全、保守我们的信仰。那这是我们的态度啊，这是我们的态度。那么下面呢，我想我就 很快的把系统研钉当中包括的啊这个基本的步骤三个大的步骤跟大家介绍一下。那这三个大的步骤，一个就是观察啊，一个就是解释，再一个就是应用啊。当然你可以加第四个步骤，就是关联。好，没有在讲义上，但你可以补在后面，我待会简单给你提一下。那么系统研钉它实际上是讲一种帮助我们能够体会确定圣经原本的意思的啊一个方法啊，同时它也是一种有规律和逻辑的一个步骤。所以我刚才讲这三个步骤，那这三个步骤大家都不陌生，但是就是怎么能够把这三个步骤融会贯通，就是把它当成一种是自然而然成为你自己读经的一个很自然的部分，这是需要经过一定的训练啊。我想大家对这个应该是有体会的，比方说啊，你喜欢踢足球的话，你在学习踢足球的时候啊，可能教练会教你，当这个球从哪一个角度过来的时候，你是用你的内侧去接球，还是用你的外侧去接球，还是用你的脚板去接球啊？可是当你真正运动员在球场上踢球的时候，一个球过来的时候，你是用你的本能，对不对？你就知道应该是这样，你不会再去思考，哎，我到底应该是左侧还是右侧？你不会去思考，为什么？你经过训练之后，它就融在你的生活当中。其实读经，当我们学习释经的规则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这么死板，但是经过这个训练之后，你不需要被它束缚住，因为它已经融汇成你读经的一个部分啊，这是这样。那么很多人呢就说，哦，那读经，哦，那就是这个归纳法嘛，那就是六合法，那这个实际上是并不太完全，因为系统研经的方法它实际上是把归纳法和演绎法综合在一起啊，换句话是在观察这个过程上用的是归纳法的思路，但是在释经规则上它是用的是演绎法的思路，然后把这个合起来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比较好的全备的来应用。那么观察啊，这个到底讲什么呢？我想在开始讨论观察之前，我邀请在座的弟兄姊妹做一个小游戏好不好？我看看两边的人数是不是相符，3、6、9、10位，这边2、4、6、8，好，你们要不要过来一位，还是说8:10？哎，没有关系哈，那我们就用8:10的方式啊。好，那边一个桌子上放着一些物品啊，我这边有纸条，每一组你不要急哈，不要急着上去，每一组呢推选两个代表啊，两个代表做笔记，就是你看到了什么写在你的纸上，两个代表啊。那么但是上去你们都可以上去，那记呢啊，就是两个人记就好了。那么我想就是说公平一点哈，8个人呢都在那一边，好吧，你们10个人就在这一边啊。那么把你们看到的记下来，然后呢我们就请两边的组呢一起来报一下我们看到了什么啊，我们看到了什么。好，你们可以过来，抓紧，
是不是通通都上来？
大家可以，你们10个人都在这一边，8个人都在那边，只能看不能摸哈，不能摸，只能看不能摸啊，限定的时间是6分钟，好，6分钟，所以到3:25你们就要回去，只能看不能摸啊，不能凑得太低哦，因为你这样一头一挡住别人看不见了啊，就是要靠在这样的小事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是不是彼此相爱啊，尽量考虑到别人的需要啊，是不是耽误自己的事情啊。不要出声，你小组可以告诉那个记笔记，轻轻的告诉他，因为你不要让对方听见嘛，对不对？我们两组在比赛嘛，啊，在比赛，不是敌人哈，不是敌人啊。那么，其实最好的方法呢，就是你看了以后不要说话，然后呢，那个记笔记的那个同工呢，你看完了，你看他记下来的东西有没有遗漏的，然后呢，你就可以轻轻的告诉他补充上什么，这样就你的名单就会比较齐全，啊，比较齐全。好，还有5分钟。不要碰动哈，只能看不能摸啊，摸了就犯规了哈，摸了就犯规了，只能看不能摸。哦，那谁犯规了？好，扣一分，扣一分，扣一分。等一会要是，
哦，是我自己。
你有些事儿，你知道吗？
当然，如果不是故意的，可以原谅哈。
没有用的。
对对对，就是两个，就你们组都可以对，你们组可以对，你们一两个组都可以对。哎，每一位报告只有一个人报告，报告只有一个人报告。哎，然后你们可以对对，你们可以对一下，但是让其他人还可以看。好，再看时间，看时间。好了，还有三分钟哦。哎，我也不知道，好像这个时间很帮你们是，我真是恨不得现在把它就到时间，可是我也不能提早交啊。不要讲哈，哎，不要说不可以碰啊，碰就犯规了。不要碰好，不要碰好，不要碰。这是第一轮哈，马上有第二轮哈，还有第三轮哈。哇！啊，对对。
第三轮都混在一起了。
时间快快走啊！时间快快走啊！哇，怎么走得这么慢呢？
不表情了吧？
不表情了，大概是啊。
时间到了。
我是说到3:25是吧？还是说到3:20？到3:20啊！哇，那都已经过了2分钟了。到了，到了，不行了，得停了。啊，都过了2分钟了哈。好，我给你们就是你们两个记笔记的话，给你们时间合一合，你们并在一起，然后你们推选一个代表来报告，看到什么东西啊？那么因为两组有一组先报告。所以一组先报告，另外一组不能再改你的东西了，也不能说对方这样子讲啊。然后呢，我要你们双方来互相看看你们看到的东西是不是一样啊，看到是不是一样，好不好？那么啊，等你们，那你们马上就会看到啊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现象的，他们两边报出来的东西一定不一样，一定不一样。我现在不知道你们答案有不一样啊，这是人的观察，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那我用这个例子要来说明的，就是说当我们读圣经，同样我们在读一张圣经，在读一句话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可能角度不一样。好，我要你们自己经历这样一个心情。对好了吗？你们对好了，你们以后就可以，如果先对好了，那一组就可以先报告你观察到的。那么另外一组当一方已经开始报告，另外一方就不能再写了啊，不能再改了。你不需要合在一起，你把两张纸合在一起报就可以了。
有时候现在读跟一个礼拜以后读圣经的感受也不一样。
对，我马上就再读，再上来看第二遍，你知道吗？对，先看这一遍怎么说。对。好，你先读好，你讲慢一点，对，你念两个前面就讲好了。
没有偷听别人的嫌疑。
你们就不能再写了哈。
我看到有5个代，然后。我的组员他看记了那个年代，他看得比我细哈，有90年、91年、98年、99年、2000年，都是人头朝上。然后有4个，他有一盒 energizer 的 battery 是 triple A， 应该有4个，然后有一个memory card 128MB， 有一个蓝色的 marker。有一个 keychain， 有6个红色的 key， 有一个鱼形的装饰，鱼形的银灰色鱼形装饰， 不好意思，李红军在哪儿？我以后读圣经也要这么仔细，要不然你该说我真是惭愧。然后有一个皮夹，他伸出一个铅笔套，一开始我不知道那是干什么，那个有一个套子伸出来可以夹铅笔，然后有一只黑色的皮夹，有两只铅笔，一只是黑色的那个自动的可以换铅的，一只是那个普通的铅笔半截，它是黄色，有绿色的橡皮头，还有一只紫色的圆珠笔，没有了。
讲这么多话，
不好意思。
我借用刚刚的发言，好，来这个走。
他们的好像
没有关系，没有
用
看我现在
没有那个我们这个钥匙也是有六个钥匙，然后 plus a vision that creating peace， 然后是五方语言，这五元一方五元，然后 wallet 也是一个放五个圆的头上，然后那个钱包也是有，我们就只有黑色的，没有观察到有什么出来。然后五个链子是黑色，
你看到黑色钱包，但是没有看到边上那个，
没有注意到那个。然后这个 battery 呢也是 AA4， 但是我们有成功注意到上面有一个标志是2013一个 number series， memory chip 是一样。这个笔是五个 pen， 然后一个 pencil somehow is different， 然后有一个 blue 的 marker permanent marker， 然后它的那个 name 好像是 nail pen some， 然后那个 ball pen purple 是 face name brand， 然后那个 black 的 ball pen 是exp flexible grip medium， pencil 是 yellow name brand 是 .tm， 然后是二号的铅笔，然后有 green eraser。
不要遗漏啊，遗漏了你就是对同梦们不忠心了，他们给你这么多年的报纸。
我再看一下，好像
都报道了，
好像都报道
了。我受不了。好，那现在问你们问题了啊，你们刚才这么多人来看过，桌上一共放了几件东西啊？一共放了几件？啊？
几样？
几件？
那你们一个衬一样衬上一件还算？
对。
啊，这个算一件
的。算一件的话，大概有多少？
一共多少？
30。
你们这么多上来看见，现在不要再去看了啊！那个。
18呀。
我现在问几件？
那个
全算
一件，
算
是五件
的。因为分开的就是一件，有空间把它割绝的就是一件。说13件的举手。这是答案是对的哈。好，那我接下来问了，分几类？啊，八类，哪八类？你过来让你数一下，看看是不是八类。没有八类。哎，你算一类，对了。好，
六类。
好，在这个桌上你看的东西一共分几种颜色？刚才有人提到蓝的，有人提到绿的，一共有几种颜色？那为什么要提这些呢？就是说我们都在观察，但是我们会忽略掉一些东西。可是假如说我在你们观察之前我先讲，请留心总数，请注意颜色，请注意分类，然后什么你们看的时候什么就会执行这些。所以这个视经学的这个第一个观察其实就是帮助大家事先要观察什么东西，但是并不被它局限住。好，就是这么一个用意。好，接下来呢要来再给大家，刚刚有一个非常好，刚才有人说了，说这个桌上这个一个黑的呢，说是一个黑的钱包，然后另外一种说呢，边上还有一个叠擦笔的，这个擦笔的呢是讲对的，但钱包呢就是讲错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脑子里有个框框，因为钱包呢一般都是黑的，都折在那里的，所以你就以为它是钱包了。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象，把我们自己想象的东西读进去了，这就是为什么会东方三博士啊就读出来了，来招北。实际上只说几个博士，没有说三个博士，但是因为有三样礼物嘛，所以就变成三博士，所以把圣经里没有的我们就读进去了。所以我告诉你，这个不是一个钱包，这是一个笔记本啊，这个笔记本的纸头呢，我把它拿出来啊，让你们没有看见啊，这是我的用语。
这个对吧？叫什么叫叫
吃
心良苦哈？
吃亏
钱啊！然后呢，就是说，哎呀，这次讲就是我们会把那个幻化会读进去，所以我们观察的时候，我们要观察圣经中本身有的，本身没有的，我们不要把它带进去。那么刚才看到这个电池的时候呢，很多人讲了很多详细的东西。然后说是四个，事实上里面是三个，我拿走了一个。那么这个不怪你们的，但是我要想提出这个，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说，因为你没有动手嘛。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拿到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观测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些东西。你没有工具书的时候，你会猜错、会讲错的。但是如果借助工具书呢，就可以帮助你啊搞清楚。所以这个动手就好像是相当于参考工具书一样啊。那么还有一些呢？啊，也是类似的道理，就是说有些看上去是笔，但是你们没有留心是什么，我笔芯都拿走了。那我放了这个呢，如果你看到这个没有笔芯呢，啊，我可以同意你，因为你看不见嘛。但是我故意用一个笔，这是透明的，你应该一眼就看见笔芯是没有的。但是你没有一个人你们看到，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是在观察，但是我们没有观察仔细。要是我事先讲，我说你们不仅要观察，而且要观察这个物品。它具有它本身具有的功能，我想大概很多人就是这个没有笔芯了。可是你在观察的时候，你可能就被颜色注意住了，被键数注意住了，你根本就是没有想到的功能，所以当然你就不会去留心笔芯了。但是我如果现在再跟你讲，我想你再回来观察，那你就会看到更多的东西。所以呢，当学视听学其实没有什么错，是很简单的一个训练，但是你经过这个训练之后，能够帮助你读经的能力能够大大的提高。愿不愿意上来读看第二遍就可以看到更多的。我们为了省时间，好，我们要不做，大家只要明白这个用意就好了。但是有了这个用意明白了之后呢，其实这个视听学呢，其实就很简单了啊。实践就是留心观察。那观察什么呢？观察什么呢？所以讲义上呢就提出了这里，就是我在这里简单的大纲，就通常大家说的这个六合法：何人、何事、何处、何时、何故、何如何啊？那么当然也有人提出七合啊，合果啊，就是这个。讲到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的后果啊，以后会怎么样啊？这个都没有关系，但主要的就是，其实我简单的称这个是六问。所以，当你观察的时候啊，说观察什么啊？六问。我为什么说六问呢？因为这个六合啊，六合法的六合啊，我在很多地方啊问这个同学，他说学了半天他搞不清楚六合是什么，后来结果我发现原来是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我们在北美我们没有觉得，因为我们已经有习惯用英文讲话了。这个六合这个合就是根据英文的这个它不是翻过来嘛，就是说这种问话呀，就是用来套它。其实中国人常就是六问嘛，就是问六个问题嘛，所以我就说六问嘛啊，就六问啊。那么问这些我们做两个小练习好不好？我们看创世纪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你看19-20，看这两节圣经，那就要观察仔细了哈，观察仔细了。第六章，看19-20这个两节，19-20这个两节。好，那个我要大家观察的，我问的问题就是说，啊，这个。动物是怎么进方舟的？
带进方舟。
一公一母。我的问题是说，这动物是怎么进方舟的？19-20节。19节说，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啊，这话没错，带进方舟。可他到底怎么进去的？那个挪亚在外面一对抓了，然后带进去吗？啊，对了，20节他直接说，各种奇类、牲畜、各种奇类、地上的昆虫、各种奇，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实际上，神掌管动物的。啊，神掌管人，神掌管动物，所以神掌管动物，动物自己去。你想一下，叫挪亚两个把他们赶进去，要赶多少？对，啊， 所以这就是观察这个经文它能够帮你啊看到的东西。好，那我们再看一处新约圣经做一个练习好吗？路加福音十七章，路加福音十七章，路加福音十七章，我们看十一到十九节。路加福音十七章，我们看十一到十九节，十一到十九节。那这里讲到了一个就是很出名的一个故事嘛，哈。那我想你试图从这个六问啊，你看你这个六问能不能都问出来？就是说，在这么一段就是八节圣经当中啊，啊讲到的是何人、何事、何地、何时，啊为何、如何，啊看能不能啊能够把它啊对应出来，对应出来。这里讲到哪些人？耶稣、三大麻风有几个？十个。还有祭司，还有神。好，差不多了哈。那么如果你要讲详细一点，就是十个三大麻风，其中有一个是外邦人，是撒玛利亚人。那么何事呢？啊，求医治，这个麻风可以洁净。那么还有呢？什么事情呢？他们
一个人
回来感谢归荣耀给神。还有什么事情？还有什么事情？
你的
信心，讲对我们的信心，双重的医治啊。那么还有什么事？
那个人
服务在耶稣面前，这个就跟那个我想就归荣耀给神应该合在一起了。还有一个是就是把身体去给祭司看，因为刚才也提到祭司了，所以他就应该有，如果提到人呢，他一定有事在那边，否则不会提这个人啊。所以这就是方，那么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呢？何地呢？小心看。在什么地方？
某一个村
啊，这个就是需要呀。那其实呢，这个当中呢，就是说关于这个地点呢，确切的这个村子，啊，就是在什么位置上呢？啊，就是说可能来讲，但是呢，啊，肯从他这里所讲到的，啊，可能，啊，是在撒玛利亚，因为从这个啊，他的这个路上来，按这个啊，就是排列来看的话，啊，那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在南面，对不对？撒玛利亚是在耶路撒冷的北面，可是加利利是在撒玛利亚的更北面。那么如果耶稣往耶路撒冷去，他经过撒玛利亚再经过加利利的话，就变成向北走了，是吧？但他这里说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所以他在这里实际上让我们想象的这个方向上啊，似乎好像你觉得逻辑上好像反了，但是呢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啊，这是没有问题，因为你从啊这个啊经文的前后看到耶稣的行程，所以非常可能按他这里这个讲，非常可能是就是在啊撒玛利亚啊这个地方，只是说啊这个啊耶路撒冷是要去的，而、啊、这个加利利呢是离开的那个地区啊，就是有这个可能性。
对、
就是，
不过如果在撒玛利亚，为什么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一个犹太人？
啊，因为对，就是犹太人可能因为当时还是跟耶稣比较接近，因为撒玛利亚它是有距离的，还是有距离，这个有这个可能性。什么时间？ 现在也不知道是早晨这个还是下午啊，这个是不知道。为何？对，也许这些病人他们听说了啊耶稣的故事，所以他们在路上等着，所以因为这里讲他们是迎面而来嘛，啊，所以他们是等在那里的。如何呢？对，他们不求怜悯者，祈求，然后啊，主叫他们去跟这个祭司看，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凭着信心去了嘛，啊，所以那个在去的这个路上，他们这个洁净啊，这个啊，所以这个祭司跟他们验证他们是洁净，所以他归荣耀给神啊，所以这是就是说用这样的问题来帮助一下，有的时候在一段经文中这个六问嘛。可能只有一问有答案，另外五问没有答案，这常常这个情况会发生的。但是如果就是把这个成为你自己读经的就是一个习惯，就融合在里面。我想在座的每一个在家里面做饭的人，很少很少啊，就是我讲的是做家常菜哈。但你如果做一个平时不做的，那是另外一个。做家常你大概很少回家以后再仔细想，我要放多少盐，那几克盐几克糖啊，几勺油，很少，都是大概嘛。而且做熟了以后都不要思想，但是你在接受训练做菜的时候，你从来没做过一个菜。然后我们常常，我有一次去这个台湾哈西的教会，有一个姐妹她做的那个蛋糕就非常好吃。那我说你能不能跟我讲怎么做？她就说，她说我跟你讲了以后你也做不了的。她说这是什么大概放多少，大概放多少。她说你真的要做的，她说我得给你一个这个recipe 了哈。然后我一看到的 recipe 我反而不会做了，是吧？他说这个要几克了，那个要几勺了，这个是 teaspoon 了，那个 tablespoon 了，把我搞糊涂了啊。那么但是呢，如果说我从来没做过，我还是需要他这张纸，这样我就照着做。我做过一遍以后，我再做第二遍的时候，我就不需要了。那我加东西我也可以调整，这实际上就掌握了。那我们在学习这个圣经学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习一些条条框框的东西，但是学完以后我们就不需要了，我们就不需要去背这些。那它就融合在我们的学习当中啊，成为我们的一个工具。那么在这个讲义上面，就是关于这个观察当中，除了六问之外呢，它下面提出一个叫四早啊，我称它叫四早，那就是早词语、早结构、早气氛、早文体啊，四早。所以有了六问还不够，还要四早。那词语呢，就是找一些关键的词汇啊，一些短语啊，或者反复出现的。啊，这些啊，往往可能是重点，可能是重点啊，所以找词语。当然，有的时候你必要时也可以找一些转折的词语啊，这是帮助啊来这个理解经文。那另外一个找结构啊，找结构呢是主要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文字啊这个字跟字组成了句，句跟句组成了段，段跟段组成了章，章跟章组成了卷，那一卷一卷书就合起来立了在那里圣经。所以呢，当我们对这个词语啊有了这个认识之后呢，关键的词汇啊短语，或者关键的短语，或者重复出现的啊，或者是转折性的承上启下的，那么势必呢，他们会在这个结构的当中呢，能够啊带来把主题、把概念能够划分开。所以每一段都有一个主题，每一段就有一个概念。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应该养成一个习惯，不要背圣经当中现有的标点符号束缚住了你的思路，因为这个标点符号是人以后来加上去的，圣经本来写成的时候是没有标点符号的。那么在人加上去的时候，尤其是分段在加上去的时候，不一定全背，不一定全背啊。那你像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我想我们一同看一下好吗？就是哥罗西书啊，哥罗西书的一个最好的例子，我们看第三章，看第三章，新约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三章当中讲到了圣洁生活的原则有很多的方面，因为保罗书信的特点，他总是前面先进行教义上的预备，后面就连到具体的生活。那在这个第三章当中讲到了一个新的生命，属天的生命，他们应该跟地上的这个旧的应该摆脱开，所以保罗就讲到了在人生的不同的方面。那你看三章，第三章你从十八节往后看的话，显然是讲到基督徒的家庭观和这 这个工作观啊，所以妻子、丈夫、丈夫、妻子、儿女、父母、父母、儿女。然后你看二十二节，仆人对主人，然后二十三节呢，讲到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主做，对不对？可是呢，你看第四章的第一节，你们做主人的去对仆人，所以你跟从上下来看的话，这个第四章应该是怎么？应该是把第四章的第一节应该是第三章的二十六节，在逻辑上比较合理啊，比较合理。那因为我已经讲这是人为分段，所以你不要被他啊强行的分段分开了，就觉得啊应该是这样啊。我想要根据这个大意思。那同样的另外一个例子啊，今天就是我在啊前面啊提到过的，就是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我们看三十五节啊。三十五节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这是第九章，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然后他们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三十七节，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好，所以这是主所讲的话。但是呢，这个就是第九章的结束了啊。很多时候可能啊，你在参加培灵会的时候啊，可能讲员他就是读这段圣经，然后就说啊，这个啊，耶稣有个怜悯的心啊，我们啊也应该啊要有一个怜悯的心。那这个都是讲得很好，但是在圣经当中你可以看到，这当中有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属灵的功课在这里。如果你停在第九章的三十七节三十八节的话，就非常非常可惜。因为事实上第十章的第一节是连着连贯，你看第九章的三十七节，主对门徒说，你们已经看到这个情况了。三十八节说，你们要去祷告啊，你们要去求庄稼的主，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就说，主啊主啊，请你打发工人来收他的庄稼，然后就把自己呢就放在工人之外了。但是圣经上不是这样，你看第十章的第一节，耶稣什么叫了十二个门徒来。换句话来说，祷告是预备自己，所以祷告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实际上就像主啊，你看看我合适不合适，你看我合适你打发我好不好。实际上应该是这样的祷告，主你要看我不合适，你给我预备机会来装备我啊，帮助我成熟，帮助我成长，去掉胆怯的心，赐给我一个刚强的心啊，赐给我同工，赐给一个带领我的人啊。我想这是我们的祷告。所以你看第十章的第一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啊，然后就讲他们受耶稣的差派出去啊，这个也非常好。可是你看这个分段，你读第十一章的第一节，第十一章的第一节，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那从上下段落你来看，这一节应该是放在第十章的结尾才比较合适啊，才比较合适。因为啊，在这个内容上，耶稣一个系列讲完了话，然后离开了。那么后面又记载了这个施洗约翰的事情，但是这个分段呢，就把它分在这里。那类似这样的例子在圣经当中也不少。但是呢，我想就是说，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根据它的内容，根据它的意思，我们可以来思考观看这个结构。那么通过结构，我们来体会每一个段落里面它的中心的意思。那这个是我们在观察经文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的。所以这个四章的第二章就是结构啊，第三个就是这个气氛，就是说你读一段经文，这个经文当中这个气氛，它的语调是上的下的，情绪上是高涨的还是低沉的啊，精神上是愉快的啊，还是这个有悲伤的？我想这是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需要体会的，需要体会的。那我们看一个好的例子好不好？腓立门书，新约腓立门书，那你看腓立门书的时候哈，这卷书不长，二十五节。可是你在看这段书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保罗的那种气氛啊，他读的那种气氛。那我们可以一同来，我们来看一下。首先你可以看到保罗的书信的特点，前头 啊，他都是问安，所以他是一个书信的开头的一个格式。然后从第四节开始，你就可以看到保罗他的心情是非常喜乐的啊，喜乐的。为什么？因为他祷告的时候一提到腓利门这一家啊和那边的教会的时候，他心里就非常的喜乐。所以第七节他说：“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人的心从你得了畅快。”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是非常愉快啊，称颂啊，这个感谢主有啊这么好的样的一个家庭，一个弟兄啊，他们把爱心啊来这个建立教会，来帮助人啊，以至于激励了那一代的众圣徒。然后你看从第八节开始，你会发现这个语调跟前面就不一样了。他说：“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一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所以这个态度从愉快一下子转到了一种恳求，很诚恳的。事实上这个话语非常严肃了。我为什么跟你说严肃？你看这个严肃一点有点加深的啊。他说：“我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的儿子安息呢。”他说：“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然后下面继续的讲，然后严肃到什么程度呢？严肃到你看第十六节：“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就是按肉体说的，这是按主说的。”这实际上是在跟腓利门施加压力的。这个压力就是说，你是主的儿女，所以他是你的弟兄，如果主都接纳了他啊，在主内是肢体的话，那么你没有理由不可以接纳他，尽管他是你家的保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就是这个语调就是在家中。然后你看从十七节开始呢，保罗用欢的一个口气，用一种劝慰，用一种鼓励的方式。你可以看他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说：“亏欠你什么呢？记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然后你下面哈，二十节说：“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的快乐。”二十一节继续鼓励说：“我相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你其实比做的会比我讲的要好啊，你会做的啊。”所以就是说有很严肃的啊这个对话，但是也后面也有一个鼓励。然后后面你可以看到他保罗的语气又开始就是回来，像平时他书信结尾的时候啊叙述一些事情啊，问安啊。所以这样的你如果去留心体会这个语气语调的话呢，实际上就能够让我们得到受益。其实保罗对在这个腓利门书当中向腓利门所劝说的这样一种方式，其实今天是我们同工们就是在服侍的时候，我们向其他的同工指出一些在服侍当中的偏差，或者希望他们能够对这个服侍上的这个态度或者是否有个调整的时候应该是常用的一个方法，那就是先肯定鼓励称赞肯定这个弟兄其实在家庭当中也是这样，夫妻之间我们肯定对方他在各个方面的劳苦做得很好的地方，那然后呢再提出来需要改进的方面，然后再需要提出改进的方面，那么这个改进的方面有感情方面的，保罗说凭着爱心求，可是也有原则方面的，那就是按着主说，所以有自己的感情，可是也有原则在那边或者说是软硬兼施，硬就是神的原则不能妥协，软就是他凭着爱心求然后后面你可以看到接下来还继续有鼓励相信对方能够做的比你提出的还要好这是一个鼓励这是一个鼓励，我想这是我们可以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夫妻之间同工之间我们是可以用的那个第四个我们找就是找文体，因为在圣经当中有不同的文体有这个叙事方面的叙事文，我们也有论说文有诗歌有预言也有综合题材，就是在一卷书当中它既有叙事的可能有预言就是或者说在这个论说文当中它可能插进去一段诗歌，但是总的来说在这些文体方面它不同的这个题材可能在这个方面会带来一些不同，那我们在后面呢会在解释圣经的地方我们再会提一下。那么这个讲到说六问四找，不是说在观察的时候这就是你观察的全部，那这里至少给了一个大纲，就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应该把这些方面注意到，应该把这些方面注意到，那我们当然我们一定是祷告寻求圣灵的引导， 可是圣灵的引导不是说我今天把圣经打开翻到哪一处读了那句话，这就是神向我说话，那这样一个态度实际上是并不合适，并不合适。我不排除神用这样的方法向人说话，我不排除，但这不是一个合适的方法对每一个人哈，或者说你每天都是这样的话，那实际上就是啊，你从神的话里得到的这个供应就可能不是全备的，全备的。那么这是就是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观察这个步骤啊，这一个方面。那么下面的一个啊步骤就是啊关于这个解释。那我们休息五分钟，休息五分钟之后，然后我们就啊继续的来啊讨论这个第二个部分，好吧？休息。我们再一同做一个祷告。爱慕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我们的短暂的休息，帮助我们恢复体力啊，更赐给我们精神和力量啊，来啊继续的来学习啊，如何的把你自己的话语学好，请你帮助我们。启示我们，也给我们智慧和聪明。谢谢主，祷告奉耶稣。那下面我们就啊、来讨论第二个啊、步骤，就是啊、解释经文。那这个观察经文呢，就是是从你所看到的那个经文，换作是从特殊的一个部分，在这当中来归纳它当中所包含的意义啊，有一个从特殊。可以到普遍的这样 一种感受。那么这个啊解释经文呢啊就正好是反过来了，实际上就是用演绎的方法，也就是说有一个普遍的啊规则去推每一段特殊的经文，来体会啊他们的意义以后呢，来啊思考如何的解释啊，这个解释不是凭着己意，而是按照这些规则来能够体会出比较啊，恰当的反映作者原来意思啊，比较恰当的反映作者原来意思的啊，这样一个啊过程，那就是解释经文这个过程。那么这里呢列了六个规则，这并不代表说啊这个啊释经学当中只有这六个规则，但这六个是非常啊主要的，就是啊的这个规则啊是非常啊主要的这个规则。那么这六个规则，第一个呢就是说按文字释义解经，那换句话来说，那就是你读的这个经文啊，它最直接最普通最本身的这个啊平时这个文字上这个意义是什么，那么就是啊按照这个意思。但是这个并不排除掉就是说有一些啊经文它是用一些有点象征性的意思，比方说圣经上描述这个耶稣的年代的西律皇帝说他是个狐狸，那我们就知道西律是人不是狐狸，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类似于这样啊，叫狡猾的，那就是好像是这样一个意思哈。那么这是讲到就是说这是属于啊、文字释义解经，换句话说啊，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意思。那为什么要强调文字释义呢？等一会在后面一点的时候我会提到，那就在释经学当中啊，有关灵异解经啊，它的弊病啊，它的弊病所在啊。灵异解经不是说没有价值，但是啊，它不是一个啊好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啊全面的来掌握真理，所以应该按照文字的实际的意义啊。比方说主来哦再来，那就是主要再来，就是主要再来啊，那就是实际的意义。那么第二个，它这里啊列到的规则就是按照上文下理来理解。啊，来理解来解经。那么这个上文下理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概念，那就是当你读的这一句话，它的上文下理就是前一句后一句，它的上文下理就是前一段后一段，它的上文下理就是前一章后一章，它的上文下理就是前一卷书后一卷书。换句话来说，当我们看到上文下理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概念，整卷圣经其实都是你其中某一段经文的上文下理，就要有这样一个看见。这个跟第六个规则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就是神按神学的一致性或者按神学的自洽性。那么这是啊啊讲到就是说啊从这个上文下理的角度来看。那么第三个这里呢，就是有说按照历史文化来解经，因为历史的不同文化的不同可能带来解经理解的不同。我给大家举一个现实当中的例子你就知道了。奥兰多有没有中国的百货店超市？
有。
好，如果你去超市买一个食物，就是封着的一个食物，口袋上印了一个日期，那是代表什么？啊？ 过期，有没有第二个答案？有生产期。好了，为什么？那就是看是从哪里出的。如果这个产品是从中国大陆出的，它就生产期；如果是在北美出的，就是过期日期。这就是一个文化历史的背景。所以当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离开了那个年代的文化，我们就有两种解释了，可能是生产期，可能是过期。那这个就是按照历史文化当时的情况。所以今天当你去超市拿到这袋食物的时候，你就要根据这个产地是在哪里来确定这个日期是什么啊。就是我就用这个比喻来就是帮助大家的理解。所以这个是需要参考书的啊，是需要参考书的啊，需要一些工具书。但是这个就帮助大家啊来体会这个啊。我只想今天只是个介绍，让大家就体会一下 ECP 课程当中的内容，所以我不花太多的时间，因为我们争取在六点前啊把它过一遍。那么按文学题材解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方面，我想在这里啊稍微啊多提一点。那刚才讲到了前面在这个四藻的当中，就是有一个藻就是藻文体，对不对？藻文体。那么藻这个文体的时候呢，啊，你可以看到当中有论述文，啊，当中有叙事文，有诗歌，有比喻，啊，有箴言，啊，等等各样的情形。那么在这个当中，不同的啊文学题材呢，不同文学题材它在解释的时候呢，啊，情况呢，啊，是要有区分的，是要有区分。那我想在这里就是给大家啊做这个。啊，举就是说啊，几个例子，几个例子啊，来看就是说，按照这个啊文学题材啊来解释这个经文啊，我们需要啊注意的这个啊事项，需要注意的事项。那么首先我先讲一下这个关于这个叙事文啊，叙事文。那我们知道叙事文它实际上是散文的一种，就是说啊有啊历史上的这个啊事情啊，有这个传记啊故事。那主要的是从借着这个历史来传达啊神的真理。那么叙事文它一个最大的特点，叙事文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间接启示真理，这是叙事文的特点，间接启示真理。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间接启示真理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在记载圣经当中的这个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发生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它不直接的讲出这里有神的命令，因为事实上没有，只是描写一个事件。但这个事件的背后会有一个教训，会有一个原则，是可以让我们能够体会到、学习到的。所以呢，啊，这是它的一个特征，就是间接的启示，啊，间接的启示这个真理。那么这是啊讲到啊这个论述文的特点。对论述文呢，我们在解经的时候，我们不要太过于注重。非常非常细小的细节，那灵异解经往往就把这些历史世界上的一些事情，然后把它灵异活现出来啊，什么东西代表什么啊，最后这个笑话闹一大堆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这样讲，我可以另外讲，没有标准，没有标准。但是呢，它就是一个历史事件记载在那里，记载在那里。所以我想在对历史事件的解释上，我们应该注意，就是按照历史文化的这样一个特点啊来，应该会比较好。但是对应的啊，另外一个文体论述文的情况就不一样了。论述文的情况，它恰恰跟这个论次的就正好相反。论述文往往是直接启示真理，或者直接阐明阐述真理。好，那么我想就是说，在圣经当中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使徒的书信啊，这个绝大部分这都是属于论述文的范畴，大部分都是论述文的范畴。然后想啊，最出名的就是罗马书了哈。罗马书就很出名，就那希伯来书也是好的例子，以弗所书等等这些。那么往往在这个直接启示的当中，它总是会带出一个挑战，或者带出一个结论，让我们来效仿，让我们来遵守啊，做成顺利的儿女。所以呢啊，如果知道这样的情形之后呢，我们在解释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有侧重。那么另外一个要注意的就是诗歌这个题材，诗歌这个题材往往它是用文字来描述一幅画面、一幅图画，所以很多的时候它当中有一些啊想象的一些图画的啊一些数字在里面，一些描述在里面，那它啊不可以完全的按照这个字面来解释，那这是这个就是诗歌题材的特点。那么再一个就是诗歌题材当中的这个特点，实际上就是希伯来文的这个诗歌啊，它没有这个。像我们这个中文的诗歌的声音的声韵的，它没有这个声韵的，但是它有什么？它有意韵，就是用这个意思来表达。所以它第一句话和第二句话，你看第二句话是第一句话的递进加强，或是第二句话是第一句话的反和相反 啊，或者是它的对比啊，就是这样。所以它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这个诗歌题材。那这个是啊它的特点。那么预言当然就不用说，它的特点就是用很高度的象征意义。但是呢，在历史上，因为很多的预言，今天在我们读的时候已经不是预言，因为他们已经应验了。所以这个可以给我们有很多的帮助，很多的帮助。那么，所以这是讲到不同的题材，就是我们要小心。当然就是说，也有综合的题材。那比方说《但以理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既是历史书，啊，可是它也是预言，它当中有很多的预言，啊，有的应验，有的还没有应验，啊，所以这是就是小心这一些方面。那这是讲到文学题材方面。那么第五个讲义上这里就是大纲列出来，就是按照整全圣经解经，也是通常弟兄姊妹很熟悉的叫做以经解经。那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这个第二条和第五条，第二条说上文下理的时候，一定要理解成是整本圣经是你的上文下理。同样的第五点，按整全圣经这个以经解经，第一个经是全部圣经，第二个经就是你要读的那段经文。以经解经，不是用东一段圣经解西一段圣经，是包括在里面，但是不仅仅如此。如果用东一段圣经解西一段圣经，仅仅如此的话，还不能得出一个全备的教导。所以第一个经子，以经解经，第一个经子应该把它看成是整全的圣经，而第二个经子可能是你要理解的那段经文，要讨论的啊，要查找，要宣讲。我想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看见。那么第六个就是按照神学这个一致来解经。或者也叫神学的自洽性，就它的融合。换句话说，神的渐进的启示不应该有矛盾的啊，应该是一致的，应该是一致的。那些看似矛盾的经文啊，它未必是矛盾，乃是我们本身啊对经文的理解，或者我们缺乏这个历史文化的这个背景。我想这是啊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看见。那我想下面我们因为时间嘛，就不能每一个举例子，但是我举一个啊综合性的例子，就是让我们来思考，就是说，当我们在这个啊，就是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啊看待这个问题啊？我这个例子是这样哈，就是说，你怎么样来反驳摩门教他们提出的这个啊一夫多妻制的这样一个观点啊？那摩门教呢，他提出了啊，为什么他们提倡一夫多妻呢？他说，第一个，在圣经创世纪当中，神给我们有教导，他吩咐人说要生养众多啊，要生养众多，所以呢多妻生子啊，这是符合生养这种众多的啊。然后他第二个观点，他说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呢如果一个男人有很多的妻子呢，就是做女人的头可以帮助他们啊，就在灵性上有长进啊，在这个啊那个。第三个呢，他说大卫呢圣经上说是合乎神心意的人啊，圣经上有这样的描述嘛。大卫是，所以大卫是多妻的，所以他是一个榜样，所以我们应该好 OK 那么我想摩门呢，他就提出用这个这个一夫多妻，他觉得自己有这样的考量。那当我们在反驳他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来思考？就是说根据我们说从一般的世经的规则来考虑的话，我们来思想一下，就是说摩门他们这样引用圣经恰当不恰当，或者他们的证据充足不充足啊？
派姊妹来反驳
啊？
对，
你说什么？
我说请姊妹。
请姊妹妹来反驳，好的。我们林弟兄很智慧啊，一下子把在座所有的弟兄的压力就给释放了。
谢谢。
啊，这个真的是你对。
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那我们可以得近前的后代，对吧？马拉基书告诉我们的，对了。那这是这样，对。实际上就是说，摩门实际上是他抓住片面的圣经的话语，拿出来支持他的观点，而不是用整全的圣经。我想这是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大卫虽然有多妻，可是这不是神的心意，因为神创造的时候，神没有给夏娃预备没有给亚当预备十个夏娃。因为如果神的心意是通过多妻来生养众多的话，神一定可以娶亚当的24个肋骨都出来做成24个妻子。但是神没有这样做，神就是给他预备一个。所以换句话说，摩门只是拿经文当中的某一句话来支持他的论点，但是如果按整全的圣经来看，实际上他是站不住脚的。我想这是我们理解的。好。 然后再问一个问题。
那个就是我们的历史也有问题，因为他们到
犹
太
对
犹太去的时候，沿路死亡的
死亡很多人，
太多人，就留下了很多孤儿寡妇，
对孤儿寡妇需要瞻仰，对，有一个历史背景，
这个历史
对。我想就是说，他如果在历史上，他只是为了就是为了帮助瞻仰这个过渡时期发生短暂这段时间，我想就是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如果说他们男人的心是出于怜悯、同情和帮助，我想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在历史上可以理解。换句话说，就是我今天早上讲的，很多的事情神许可，但并不代表神喜悦啊。所以在短暂的时间当中发生了一些事情，因着历史特定的背景，神许可，但是并不代表神喜悦。但是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要追求神所喜悦的事情。那还有一个例子，我想也是很有意思的，那就是说啊，这是一个讨论。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当年他常常在那里教训人的时候，有一些法利赛人呢，他们会来听。这当中呢，有一些呢是想听这个心灵的教导教训，但是也有一些人是来找麻烦的，是来找麻烦的。那么在这里呢，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在第八章啊，我们看这个第56节啊，56节就是前面有，因为时间关系，我前面不读了，但是因为你们很熟悉嘛，所以我就一带而过了啊。那换句话来说，就是主耶稣等于讲到，就是说亚伯拉罕，就是说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就快乐。那么这些人就想了，说耶稣，他说你还没有50岁呢，其实耶稣那时只有30岁左右那么大概就是因为辛苦传道比较憔悴吧但是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起见过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对他们来说这是1000多年前的事情了这个。在那个年代，就是说他是怎么会耶稣怎么会见过他所以呢这个第56节他这样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就快乐那我们相信知道耶稣从来不会说谎，所以他讲的话一定是真主。所以当耶稣说亚伯拉罕见到话欢欢喜喜见到他，那一定就是欢欢喜喜见到他。那问题就是在这里说，我们根据这个一般的时间的规则，我们怎么来解释这一句话，就是说亚伯拉罕怎么能就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欢欢喜喜的在见到了耶稣这是一个，就是说也是一个综合的一个例子。看一下这个创世纪的18章，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18章。那在创世纪的18章当中有一段就是说很美的一段描述。你要看这个创世纪18章，你看这个第一和第二节这里说到，就是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是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第二节，18章的第二节，举目观看，见有3个人在那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然后第三节他说，我主，我若在你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所以这是圣经上这样描述，说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然后就讲到这3人。就换句话来说这3人当中有一个可能是这个耶和华有一个可能性按照这个这里所读的经文来看。然后你看第十节，3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个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来必生一个儿子。就这个人讲出了一个预言就是让他老年的亚伯拉罕竟然能够生一个孩子，所以有一个这样的预言，有一个预言在那边。然后这个16节3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然后17节就说了，耶和华说，我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 十八节，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啊，我眷顾他，我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这个眷属遵守我的道，履行公义。所以接下来往下看，你就会发现，哎，这当中有一个三人当中有一个是耶和华，是耶和华。那么就是按这个经文你现在来推啊，到二十二节的时候，你就看到两个人去索多玛了，但亚伯拉罕二十二节。人就站在耶和华面前，好，所以这是后面一个著名的一个讨论，就是这个亚伯拉罕在那里带球在讨价还价的这个关于这个，好，我们暂时就不提这个了。然后我们现在翻回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看第十八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里并没有讲的旧约把他表明出来还是新约把他表明出来，所以在逻辑上来推的话应该讲从这个神学的这个一致性自洽性来说，那么可以推论说，在创世纪十八章，当你第一第二节看到这三个人尽管讲到耶和华，然后亚伯拉罕欢欢喜喜跑去匍匐在地上请求他们留下来，然后亚伯拉罕急急忙忙跑到厨房去给他们做东西吃，然后递给他们。那么这样的话，其实这个当中虽然称作是耶和华，但这个就是可能是耶稣这就是应该说是基督因为耶稣是他降生的时候起的名字，所以应该就说是基督所以这个三人当中，所以这样的话呢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回答犹太人的话的时候，他没有这样说他没有说玩什么花样这个就是说给大家，只是大家就是一个抛砖引玉，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些规则，我们也能够来体会，就是说怎么能够把圣经的前后都能够融汇在一起，融汇在一起。那么除了这个六个规则，我称它叫六规，为什么？因为后面带出八则，紧接着后面有个八则，规则六规八则这个八则就是讲到。就后面这个 C 就第二页上，就是讲到了对一些特殊文体，那我们需要就是有一些特别的留心特别的留心。那么其中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说一些特殊的器材是讲到论述文或者论次文这些。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呢有一些特殊的题材，我们也需要留心这当中的解释的特点。那我叫它八则呢，就是说这个比喻比喻呢，一般来讲在圣经当中，它一个比喻常常只是表达一个主要的教训或者是一个真理。那很多的时候在这个讨论比喻的这个意义的时候比喻的意义的时候呢，往往很多人从这些比喻当中引出了很多的故事，很多的教训。那这个就有一个问题了，为什么？因为对圣经的作者，或者说对这个当时，比方耶稣讲一个比喻，在这个特定的场合，在那个时候，耶稣讲这个比喻，一定只是表达一个意思。好，谢谢。那么，所以我们的责任在读经和解经的时候，是要体会耶稣本身他要想表达的那个原来的意思。那么，很多时候我们讨论到不同的意思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在应用的方面可能出了问题，就是我们把一个比喻带出那个教训，希望应用到很多的方面去，这个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并不一定完全的体现了这个比喻的本身的意思。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要留心的，就是能够尽量的留心上下文来体会这个比喻的含义。一般来说就是这个比喻，比方说这个马太福音二十章当中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故事，就是这个葡萄园的这个园主请人去他的园子里去做工，早晨去的和晚上去的都是得一块钱的工价那这个比喻不同的人就有很多的解释前前后后。那么但是其实这个整个这个比喻他讲的一个中心的思想就是非常非常简单，就是讲的是一个恩典，就是神也就好像这个主人，他不是根据你做工的多少报酬来付你的工价，他就是给你早来了也好晚来了也好，主人乐意给，或者说给了你不配得的，给了你配得的也好，你觉得不配得也好，其实都是恩典。为什么？ 因为即便是早晨的那一位进了园子，如果这个主葡萄园主不请他进去的话，他到傍晚也拿不到这一块钱，这是请的啊。所以这是都是恩典，就有人称这是恩典数学啊，就是说这是用这个常规的数学是没办法算出来的啊。但是啊，这是我想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去体会，这是关于啊比喻方面。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关于箴言，箴言的方面的特点啊，我想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例子哈啊，那就是这个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也常常读的，那我们看一下吧，箴言22:6。箴言22:6。箴言22:6，我们很多做父母的都非常喜欢这组经文啊。说教养孩童啊，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啊。所以呢，我们对孩子们就啊精心的教导，我们从小把他们带到教会来啊。所以有的父母亲对孩子长大是真的非常好，很敬畏神。可是我们也看到有的父母他们很爱主，孩子从小把他们带到教会来，可是后来这个孩子到了社会上以后，慢慢就远离主，甚至学坏、犯罪，甚至坐监狱。那这时候有的父母就说了，这个是不是神的话不灵光哈？怎么我把孩子从小教养，这里说的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吗？怎么我的孩子一念大学就偏离了？就是会有这样的一种埋怨。那其实呢，这个就是因为啊，对这个圣经的题材理解不好。其实圣经当中有关箴言当中所讲的，它实际上讲的是一个教训，就是我们有时候称它是统计性真理，它是一个统计性的真理。换句话说，它教导的是一个原则，而不是允许。神的允许从来不会落空的，但是箴言这个题材，因为这是文学描述的一个特性，所以造成它是讲到的是统计性的真理，讲的是一个原则，讲的是一个大框框，但是不是神的允许。虽然你读起来非常像，好像是允许，但是不是。所以这是箴言的一个特点啊，这是箴言的一个特点。那么在论述文当中，我们讲在论述文当中，那这就是以神的允许就是允许，它不会落空，不会落空，不会改变。所以这是关于这个题材方面需要留心的。那刚才已经讲到诗歌的方面，就是说主要强调的是这个它是用这个意蕴的方式啊，用这个对比啊，用这个反合啊，用这个收尾啊，它甚至有收尾。像我在一段诗歌，比方说8句、16句当中，它肯定是第一句和第16句去配啊，第2句跟15句去配，它会有这样的一种形式啊来。所以这是讲到诗歌的这个特点。那么第四个就是修辞手法，这当中就是讲到在这个文书在这个文学的这个描述当中，就是有一些用名语，有的是用暗语啊，那么也有的是用拟人的方式，或者把神啊看不见的神把它用人的这个拟人法把它描述出来啊。我们常常最这个弟兄姊妹常常唱的说神的手搀扶着我啊，神这就是一个拟人，把神拟人啊，神去拟人，这神的手搀扶着我啊，这样的方式啊。那么这些就是在修辞方面，那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的。那么同样就是说这个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关于这个象征和这个预象方面、预表方面。那么象征我想就是说是用一个短语或者说一个词语来表达一些事物。我想弟兄姊妹最熟悉的就是圣灵了啊，圣灵像风，圣灵像水，圣灵像鸽子啊，所以这是常常就是象征的。那么预表呢，是圣经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那在预表方面有狭义的预表和广义的预表。那狭义的预表的定义，那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狭义预表，因为广义预表非常有可能就到灵里解经。狭义预表的意思就是说，凡是在旧约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事件，在新约当中直接把它阐明的啊，这个就是预表。那我们想我们弟兄姊妹非常了解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那就是当以色列人在旷野
的时候，
让这个神让摩西做一个铜蛇挂在竹竿上来医治这些埋怨的人啊，医治他们的时候，耶稣自己就是讲了这样的话，他说这个摩西在旷野举蛇，人子照样要被举起来。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摩西在旷野举蛇的这个旧法是预表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旧法。所以这个就是狭义预表的，肯定是练词的那个狭义预表的这个 就是规则应该是这样，就在新约当中能够把它直接的对应这个关系表达出来，表达出来。那么有一些呢，预表呢，
有一些预表就是说，它不符合狭义预表的这个范畴，就是旧约当中有一些，然后在新约当中并没有直接的教训。那弟兄姊妹常常听到的可能就是有关这个约瑟说约瑟的一生预表耶稣，那这个呢，用这个预表的规则来说是不符合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新约当中从来没有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典故。那么这样的话，我们针对这样的题材怎么办呢？
那我们怎么办呢？因为约瑟的一生实在是很美，其实呢，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说旧约的约瑟就是预表新约的耶稣，我们不需要这样讲。我们只要说旧约的约瑟，旧约的约瑟的身上有许许多多是耶稣自己的美德表现出来这我想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就可以不需要说他是他的一个预表那么当然就是说这个上面在神学上有争论有广义的预表的这一个讲法，但是我想我们应该小心谨慎，可能会比较好一些。那么第七个他对讲预言，我想弟兄姊妹对预言虽然困难，但是我们大家都在这方面知道一些，那就是神所讲的话不会落空，如果讲的落空了就不是。但是预言当中我们要注意的事情，就是今天的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包括读新约的书信的时候我们知道有相当一部分的当时的预言现在已经应验了，但是呢，这个应验可能是部分应验，可能是分段应验或者是一个近期应验，可是它的远期的应验可能还没有实现。所以我想我们为了这些事情，我们可能就是要小心留心留心这个原则。那么第八个这个规则就是特殊文体，那就是关于新约引用旧约。那这里呢，常常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有一个困扰，就是新约圣经在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不是每一处引用都是严格的，好像打字机像电脑也还可以 copy 原来这样不是，因为这是可能文化上有这样一个情形，就是因为是口头的语言的这个流传传说下来，所以去新约圣经在引用旧约圣经常常是说经常记得这样说经常这样说，但是那个词语不一定每一个字都跟旧约你看到的一样，但是你会发现主要的意思没有改变，主要的意思没有改变新约圣经也有这样的一个引用的情况，有的时候会把几处的经文保罗常常用这样的方法，几处的经文他把它归纳在一起引用旧约几处的经文在新约，他为了说明一个问题，这是因为神的灵感动保罗，因为他对旧约的圣经很有研究，他能够把这些真理能够融汇在一起，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知道这样的特点。但今天作为我们来说，我们承认我们自己对主的话语的认识有限我们解释能力有限，所以我们在引用圣经的时候，我们尽量尽可能引用全文，但是有时候在口头上在跟弟兄姊妹分享，在跟慕道友交谈的时候，我们想讲主要的意思也可以这是关于这个六规八则方面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我们还有不多的时间我很快把应用的这个经文方面提一提，然后我们休息五分钟，然后我们争取把后面的讲义后面的过一下那么观察经文仔细以后，就是希望能够帮助解释的正确，解释的全备，解释的全备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那这个目的是就是应用，就是应用我们看一处经文好吗？约翰福音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看第十五节。耶稣他这样说，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换句话来说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他不仅仅心动，他也有行动就是按照主的话去做，所以做神顺命的儿女。所以当我们观察神的话，读神的话，观察神的话，我们解释神的话最后是为了带到应用，带到应用那有一位神学家他对读圣经他画了一个图表我本来是有我有个投影片，那我先讲一讲就可以，就是他这张图表很有意思，他这张图表呢他分三列，然后也分三横就 三个横向，三个纵向。这三个纵向呢，它是什么呢？它第一列呢是说人的问题，人的问题。第二列呢，他说是神的回答，神的回答，就神的解决方法或者神的回话语。第三列呢，他说人的回应，人的回应，这三列啊。然后横的三行呢，第一行呢，他是说那一个年代的人，就那个年代的人他们的问题，神的回答或者是神的这个教训，人民，然后人们的回应。第二行呢是这个年代，就现在这个年代的人问题，神的话，神的回答，这是做什么，然后人的反应。他说如果你这样第一列这样读呢，就是读历史书了，因为那个年代的人他们怎么样的问题，神怎么针对他们，对不对？他说这不行。第二行呢说这个年代的人有什么事情，神的话语是怎么样，人有没有说回应。他说你读到这里的话，你在读报纸读新闻的，这个年代一定要有第三层，一定要有第三层是什么，我的问题，神的话怎么回答我，我的回应。他说读圣经一定要这样，他说这样的话才有意义，否则我们就失去了读圣经的意义。那讲的是很好的。那这个人呢，就是这个 Living Bible 的这个主编啊，他就是跟大家提出了，我忘记他的名字啊，就这个 Living Bible Living Translation 这个他的这个啊提的非常好，这个表非常清楚明了，但是把这个我们读经的目的总结了啊，既告诉了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圣经，也告诉我们怎么来应用，也怎么来应用。好，那么啊，所以我们这里讲义上这里列到思考我应该如何来实践的一个方面，来实践的一个方面，可能应用的方面啊，可能应用的方面啊，与神的关系，与家庭、工作、学校、与教会、与政府、社会、与其他的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等。换句话来说，我们人生的各个方面，我们都可能要去思考怎么样来用，怎么样来用啊。那么应该达到的目标，如果我们关于单单思考怎么样的去应用，但是我们不给自己设立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的话啊，我们实际上是一个空的，在那里慢行啊。所以呢，这个目标实际上就是让自己的态度或者可以改变，或者自己在行动上有改变，或者自己的理念信念可以改变，或者价值观有改变，改变到符合神的话语上去啊，可以是啊一次一个方面，一次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就是应该达到的目标呢，就是说我们自己应该带头去顺服神的话，同时教导别人去顺服。那么应该达到的目标就是让我们的明天能够比今天能够更像主，那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信念啊。但是呢，具体的怎么来说呢？那下面就是有个建议了哈，在应用的方面，问自己在这个经文当中有没有告诉你可以应用的原则啊？有些原则是可以，比方说单身者在寻找配偶的时候，那有没有啊原则在那边啊？那么遵守的命运啊，在侍奉的啊，人侍奉的同工当中，就是我们有没有主的面可以遵守啊，抓住的应许。当我现在遇到啊难处的时候，那我们看到主自己的话语，主给我们的应许。那大部分这些应许都是在论述我们啊，就在书信当中啊是比较多的哈、啊。那么学习的榜样，读圣经当中这个人物，这个人物身上有没有哪些方面是值得我效法学习的啊？今天前面早期提到的这个巴拿巴，我就非常欣赏巴拿巴，虽然我自己起名叫保罗。但是我现在好后悔，我说应该找，我应该就是这是我讲的是我自己的一个真实的一情，因为差不多就是在整整二十年，1987年，实际上是86年底87年出生啊。我当时在南加州大学念书，我当时有个心愿就是不念了，去神学院进修，就是这样。那我当时就找几个族内的长辈跟他们交谈，跟他们祷告。就是一起，那后来他们还是鼓励我说，主已经把你带到这里，把学业念完啊。那至于后面的路，如果主真的是不是你的冲动啊，神让你继续的去，主会给你开路，会继续引导你啊。那后来我又慢慢后来又读了一些这个圣经上的话语和一些前辈们的著作，在这种慢慢一个体会，那就是知道主自己他有他的时间，主自己有他的计划。我想我们不要去强行按照自己，所以呢我自己有深深的一个信念， 那就是说如果说主要我走这条路我逃都逃不掉啊。这个 Andrew Tozer 啊，被称作是这个牧师的牧师啊，这个宣道会的啊牧师啊，现在去世，但是60年代的时候很出名啊。这个 Tozer 用中文跟桃树牧师啊，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你要躲避神的呼召，像躲避魔鬼一样。我你初初听这个话，哇，怎么这样讲？他实际上是讲到一个原则，就是你被神呼召，你逃脱不掉的啊。我想约拿的故事大家都知道。那么但是你自己的冲动呢，反随着时间都会消失。其实他就讲了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所以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遇到犹豫，到底是我的冲动还是神的感动的话，我想你可以不妨在原地留一段时间啊，等待预备自己。如果是神的呼召，他就会带你走下一步，很清楚，你躲不了。我想这是我们需要。所以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就思考，就学习嘛。所以我在那个年代，我就说1987年的时候，后来我说，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感动，神要我去读圣经，那至少我要学习保罗啊，就是用我一切的机会可以来学习服侍主。所以这样就是当时我就因为刚到美国嘛哈。这个才到美国，我是86年到美国的，那么就是想这个啊，就是要有英文名字，因为我的名字，尤其是我的 last name， 洋人发音都发不出来的，就很难叫下 X 打头的，发不出来的啊，所以呢，这个，所以我就跟他说叫保罗，就这样就叫起来了，叫了他就没有改，不，真的，我大概在1996年的时候，哎，我就开始有一点后悔。应该叫巴拉巴拉，因为我渐慢慢我更欣赏巴拉巴，而且我发现教会也缺少巴拉巴。教会里面很多人心思很高大，想做保罗啊，那心也有很多人啊，就一直想做那个永远的提摩太啊，但是呢，教会很少有巴拉巴。那我就发现巴拉巴其实是圣经当中一个比较平衡的人物。在各个方面都可以做表现，不是在一个方面非常非常的出色，他在每一个方面都非常的平。教会当中需要这样平衡的人生的基督徒，我们同工当中需要这样平衡的，所以就非常欣赏他。我也在常常思考，就是真是让巴拿巴啊这样的一个性格，也能够到我的里面来感动我、改变我，让我自己能够。所以我想这是啊有榜样。那么悔改的罪，如果说我们啊发现有。啊，我们在这神的地方，我们要求神所赦免饶恕。我想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人之间，并不是在于信主的人不再会犯罪，信主的人还是会犯罪。但是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人之间的最大的区别，就像马丁路德所讲，我不能阻止飞鸟在我头上飞过，但是我可以阻止不让它在我头上建窝。我想信主的人可以不让被罪辖制，不会去故意犯罪。但是我们的软弱，我们还是会犯罪。我们求神圣灵去饶恕。那我想不信人在这点上啊，他们是被罪辖制住的，这是我们的自由啊。那么饶恕的人，那就是说有没有人得罪了，我需要在主里面求主饶恕我，同时我也求那一位弟兄、那位姐妹饶恕，或者我们家人求他们饶恕啊，避免了危险啊。我想我们在服事当中有很多的危险。北美的教会、华人教会的情况啊。我本来以为比想象的比西人教会要好，但是后来我知道一些数据之以后，我发现也差不多半斤八两。北美教会当中，这个现在很多的人心灵上有障碍，有障碍的就需要陪谈，也需要陪谈。很多的传道人就在陪谈的当中，慢慢就陷进去了，导致性上面的犯罪啊，往往就跟陪谈的这个对象，因为铁同情，因为怜悯，因为一对一嘛。啊，慢慢，人是非常脆弱的。你今天觉得刚强，只是因为这个环境没有允许。如果当这个环境给了你一个自由的时候，你这个软弱可能就爆发出来。昔人当中很多传道人跌倒就是在这个方面。华人教会我本来以为是好一点，因为华人比较保守，但现在状况也不是这样，情况也是不太好。很多的传道人他们就是在这样的问题，有的可能啊不是说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在倾向上面啊就是。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想要小心，所以这是避免的危险。那像葛培里他的生平啊，一直到现在没有任何的这些绯闻传出来，这是跟他的谨慎小心有关的。当他在做这个青少年工作，又是这个 For Christ 的那个时候， 他在做传道带领年轻人的时候，他就给自己设了一个规矩，他常常要接人送人嘛，那只要是接女孩子，他就一定让他坐后座，不可以坐在他的边上。啊，一个是他让自己设置一个距离，另外一个他也不愿意被别人误会。我举他的例子，不是说你今天一定要这样，事实上我自己也试过好多次，最后有人跟我翻白脸不坐我的车，就好像对我很没有礼貌似的。但我想讲的就是说，我们要谨慎，谨慎是比较好的，小心比较好。啊，这是讲到这个，所以病危险当中确实帮助的。啊，那么交托神的事啊，很多的事我们交托了神，可是我们又忘记。但是我想，我们借着读圣经以后啊，神的话感动我们，我们可以啊，就是这些几个例子，把它放在这里，我相信你可以在思想可以抛出许多。那下面一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那也我也是最近这几年我才在这方面心的体会比较深。那就是说自己要做一个决定啊，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呢是应该要具体的，而不是笼统。换句话来说，就是后面讲定下一个行动计划。我们每年跟自己，那你知道新人常常会喜欢到了新年的时候有个 New Year's Resolution， 他们常常啊喜欢这样讲。然后你到这个年中途的时候去一问，你都不知道在哪里，这是我们人的软弱。但是呢，我想在这里到我们思想圣经上的应用的时候，我们给自己定一个计划，不要太大，不要太大啊，是一个小小的计划。但这个小小的计划呢，应该给出自己的一个时间范畴，就在这个当中我们应该去适应啊。那么在这个 BTCP 的教材上面，它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就是关于这个应用上，他说这个计划要足够的大，这个大的意思是说有意义，不是这个事情大小，是有意义。换句话来说，让你值得去委身啊，做什么事情。另外一个，他说这个计划应该足够的简单，你看这个计划复杂的不得了，最后连你自己都搞不清楚，要很简单明了啊，就是让人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另外他说这个计划要短，你很容易来 follow 来做。然后他说这个计划要细，细就是可以明确可以评估的啊，不是说啊这个计划定了以后没办法评估的，那你就不知道能够做得好做不好，是可以评估的。另外这个计划应该是在属灵的上面，应该一个对人应该可以顺利得到改变啊，应该得到造就的啊，我想这是这样的一个建议。那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见证啊，就是可以讲我自己的实际的例子。那个在这个我九年，因为现在十年了，十年今这个月整整十年到甘城，我到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怎么这里这么多的华人，可是竟然没有号角的报纸。到林弟兄或者他们是号角这个的这个在佛州的联络人啊，我那时候不知道你们的事哈，我就说怎么，因为我从洛杉矶过去嘛，洛杉矶到处都是华人的这个资源，怎么甘城没有？所以我就跟纽约订了乌斯特，那是那个托尼啊，托尼周还在那边，然后我就跟他联系，订了说我就放在两个中国的超市。那我后来问老板张林的时候，一会就发完了，所以就很高兴，就订200份，200份放过去，哎，又拿完了，我就订400份，我就订600份，最后订到800份。但800份呢，就不单单只是放在两个超市，然后我去一家一家中餐馆送，然后我的孩子帮我就送，然后呢，在校园的宿舍的洗衣房里一个一个送过去，送，我这样一送就送了5年。那后来呢，教会有一个弟兄，是我们的方弟兄，天宝弟兄，他下令常常外出，因为我常常外出，这个报纸寄来了就要等到我回来再送了，他就说他帮我，所以就接过去，他一接过去接了4年，接了4年。那后来他也很辛苦也很忙碌，当然当中有很多弟兄有帮助，那么就他就跟我说，他说是不是能够就是找人帮忙。所以我是在去年的6月，我心里就有感动，我说我要制定一个小的行动计划，因为那时候我觉得就是既然这个弟兄已经帮助送了4年了哈，所以我这个行动计划非常简单，我就是了解把整个甘城我知道的中餐馆我全部把他们都排出名单来，然后学生要送的点我也把他们排出来啊，然后哪些地方多少份，哪些餐馆的老板跟他们来往名字电话都给他们写好，然后我就交给了一个报告，这个计划就是很小，就是让弟兄姊妹一起来参与一同做，所以就报告，连续报告3个月，最后有13位弟兄姊妹他们签了名， 帮你一起送。所以后来报纸来了以后，就大家一起送。所以 instead 我送，或者只是这个皇帝兄送，现在变成全教会有十九弟兄姊妹。所以报纸一来，不需要再报的话，就有人他们把各拿几份送不同的地方，他们就送去了。但是呢，啊，这个计划就好像就是短短几个月，到年底就是半年的时间就给一个评估啊，就蛮好。但是我心里并不满足，那我现在祷告在怎么做？当我跟这些餐馆的老板们在交谈的时候，我在临时我只找到25家中餐馆，就是这个外卖、快卖什么都在里面。但是我跟他们交谈的时候，他们告诉我是他们告诉我，他说在临时至少有50家中餐馆，他就说我只找到一半。可是我查电话本查不到，问所有吃饭的人，我常常去哪里吃过，是也就是问到这么一些。换句话来说，力量很有限，所以就祷告需要神给我一个突破啊。所以这下一个计划就是希望能够得到给你是这个50家中餐馆的名单，能够把报纸送去。因为在餐馆工作人非常的辛苦，我自己做学生的时候在餐馆打过工，他们周末没办法来聚会，他们工作时间长久。但是我想要是把他们一个报纸送过去帮助他们的话啊，也可以把所有的爱给他们，也让他们了解一些天下的事情，包括了解好消息。因为号角的报纸编排的是非常的有艺术性，他们把福音、把文化、把社会，包括把移民大家最关心的事情，他都融合在里面，那这是我们给他们送去。所以这是讲这个啊，这边一个就是应用啊，我们应该有一个具体的，这样我们就比较容易啊可以评估啊评估。那么最后一个我在这里就是提，因为后面那个就很简单，就是研经的时候啊可能会犯的一个错误。那么在这之前我再讲，就是刚才我讲的还有一个步骤四啊，在有些啊释经学的书当中，他提出了第四个步骤，这个第四个步骤就是关联。那关联的这个概念实际上就是讲把整本圣经融会贯通，换句话来说，把综合的运用这些解经的原则融合的贯通到应用的各个部分当中去，那这就是关联。那关联呢是一个比较难掌握，换句话需要我们一生一生对圣经的学习，一生的应用来体会的，但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要是我们能够把圣经的原则融会贯通在生活当中的话，实际上对我们的生命、对弟兄姊妹造就就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是一些棘手的问题啊，棘手的社会问题。刚才就是顺便提到，就是有些教会他们很喜欢讲政治啊，其实耶稣真的不是民主党，也不是共和党，耶稣是属乎那些敬畏他的人。所以其实啊，不管共和党，不管民主党，这当中都有一些爱主的人，这当中也都有一些用假的这个信仰的这个名声来做跟信仰不符合的事情。但是我们看人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看他具体所做的事情啊，不单单自己他讲出来的话啊来作为一个根据。还有一些事情，我们眼前我们的眼光有限，所以我们就是用有限的眼光来看问题，所以我们对永远我们不知道，我们更不知道一个大的图画。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尽量的就是说，在教会当中，我想应该不应该把这个我们自己有限的眼光所评论政治把它带进来。因为当年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同样有这样的问题，有人来问他说，这个纳税的要纳给这个凯撒呢还是应该是属神的。你可以知道耶稣他的回答是非常巧妙，换句话来说，地上的运作系统他不来打破他来是要改变世上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的心。如果人的心不改变，任何一个好的制度在一个心理不正的人的手上也没有坏，就是这么简单啊。所以这是我想我们知道。那么在这个研究者可能会犯的错误当中呢，我想就是读经的时候非常小心，就是把经文本身它的内容读出来，而不是把我们的意思读进去，这是非常重要。在观察的时候把圣经本来的意思读出来，而不是把我们的观点读进去。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受传统受宗派的影响，我们会把我们的观点读进去。我想刚才两个组的比赛当中关于这个黑的钱包的事情是一个好的例子一看到黑的一个本身的反应就是钱包，但它实际并不是钱包这就是一个例子。所以我们就是要把它读出来。当然就是因为刚才不允许大家动手，动手的话马上就能够发现。那换句话来说，在圣经当中有的时候有一些经文，我们只要稍微勤奋一点点，找一些参考工具书，其实我们就能够明白了我 程就是这样。另外一个就是解释圣经是要避免，就是不完全解释。这个不是说每个人能够把圣经的意思完全解释透彻明了，他是讲的就是你没有观察全备你就开始解释，或者说没有理解全备就开始解释，那么这样就不好。那么还有一种需要避免的就是夸张的解释，就是把经文没有说的是想象的是硬加到经文当中。那个有好几个传道人跟我说，他说传道人常常犯这个毛病，因为他照着圣经讲，大家听了没兴趣，所以叫夸张一点。那我想如果这个夸张离开这个事实不太远的话可以，但是如果夸张的太大的话可能就不太好，就不太好了啊。所以这是要那个小心啊。好像刚才两个组里面有一个组，对不起，我刚才把纸放在哪里，还在那边哈。有一个组好像他在讲的时候有一个话我非常喜欢，他说描述一个好像是什么，刚才我听一个姐妹在报一样东西的时候，他说好像是什么，那这个就比较好，就是说用一种猜测的，就在没有肯定之前用一个猜测。那我想传道人在解释就是说夸张也是可以，但是你可以把这话讲得很清楚，你不要没有前面交代你就变成圣经这样，人家以为圣经真的是这样说的。那尤其是那个不读圣经的人哈，你这样讲他就以为圣经这样说，下次他还跟你一鼓动说热心传福音，他就去跟别人讲了。如果传道的那个讲到那个人，如果听到的人如果是一个对圣经很熟悉的人，而且又是另外一个教会的，就造成误会，那个人就去告诉他牧师了，牧师啊，那边有个教会正在传福音啊，讲的话圣经里都有了。好了，那就以为这教会是在传异端，就造成不必要的误会了哈。就是说呀，我想就是。小心，如果真的要夸张的话，你应该把这个话交代清楚。你说 我自己的想象好是怎么样，或者我猜测好是怎么样，那么这样子就让大家有个交代，是你自己的猜测，不是圣经本身啊。那么啊，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前面已经提了，就是关于这个寓意灵异啊解经的问题。那就是灵异寓意解经，它本身的用意，它说找出经文当中的秘密的或者隐藏的含义。那么这样的话就有一个潜在危险，那我这里列了三个方面，一个是削弱了经文的直接教训啊，使人质疑经文的可靠性，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你找这个方面的秘密的意思啊，你另外呢别人读了另外一个方面，那么就造成问题了。但是灵异解经呢，因为它有历史背景的问题，那就是因为新约圣经是希腊人写的，那希腊的这个文化当中他们是啊喜欢用这样的描述的手法来，那么再加上早期的教父，尤其是非常出名的奥古斯丁啊，他就是推崇这个啊。我想大家很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那个撒玛利亚那个强盗的例子啊。他这个解释啊，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教会里真实还发生了一次这样的事情。有个弟兄去参加了一个退休会，回来他说他要分享，他就引来去讲这个故事，就讲奥古斯丁的，他还说给我豁然开朗一个启发。他说我那个传道人，他说好有亮光啊，读圣经，然后就把这个奥古斯丁的这个姐姐的这个笑话就讲出来了。
这个笑话
啊，这是个笑话。
怎么一个笑话？
怎么个笑话？
撒玛利亚，
他说这个就是这个一个撒玛利亚人，这个不是就是这个一个这个
打伤的
一位，然后呢就是不是因为他的同胞走过了好像不礼仪啊什么，最后一个撒玛利亚人路过的时候，反而把他扶起来给他擦伤，把他带到店里面去，还把银子交给店主，然后就走了。这个奥古斯丁呢，他就灵异解经了。他说这个殿呢，就是教会，这个殿，这个。他说这个撒玛利亚人就是耶稣的代表，啊。然后他说给他这个身上弄个酒啊，他这个一些伤口，他说这是圣灵啊。然后那个两千银子说的是什么？就是
新
旧两年，
对，新旧。
哎呀，结果，不是，问题是在这里吧？就是你这样解释哈，我说很好，可是现在我也来解释了。我说这个殿啊，这个不是教会，这个殿就是圣殿啊。这个撒玛利亚人来了以后啊，他给他用水洗净了啊，这是代表洁净了啊。然后呢啊，把他放在这个殿里面啊，一个洁净人他可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今天我们弟兄姊妹来到圣殿来敬拜神，是因为耶稣的宝血把我们洁净了。那我也给你这样解释，那这样就没有到底是什么？那其实耶稣，你看他这个前上下文。他讲到的是什么是好邻舍的问题，他实际讲到一个真正要爱人啊，不应该用种族，不应该用文化背景的不同，而是看到这个需要。那么但是因为奥古斯丁是一个很 就是很杰出的，就写了很多的东西，大家也对他很尊重，所以这样让格林一姐姐就有了一定的地位了。那么就这样一直下来，那我不是说完全否认，但是他的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如果说完全推崇就有这个问题了哈。那么就主观强调经文隐藏的含义，使人无法衡量其准确性。但是呢，最可怕的是第三点列在这里的，可能用己意遮蔽了神话语的真谛。我对这句话的体会比较深刻，就是以前呢，我对就是说啊，这个释经式的这个讲道，就是案卷呢啊，一张一张的教导，我觉得枯草，这个应该是在主日学里。所以讲道呢，就是说还是比较喜欢主题讲道啊，一个题目啊，然后找支持这个题目的经文。啊，不是这样不好，但是后来我承认人的软弱，包括讲道的人，我有我自己的神学观点，我有我自己的偏差。虽然我在祷告神，虽然我在准备内容，可是我受到我这个人的局限性。所以有人做这个研究，我没做，但是我看这些研究的结果，就是说你去分析主题讲道的人他讲的内容，你把他一生的讲的内容把它都拿来讲章归纳总结，你会发现有好多处的经文他是特别的爱好，反反复复讲的，可是有很多的经文从来就不提，但事实上是很宝贵的经文。换言之，就是他个人的偏差。那更可怕的是什么？更可怕就是如果说我自己心里有了私意了啊，我产生了一个私意，我要用神给我这个讲台的机会，按理传道不应该有，但人有软弱，我就用这个讲台的机会，我用我的私意来把我的意思潜移默化的套在一个讲神的话，就慢慢带出去了。所以主题讲道当中常常有这样。所以为什么以前很多的教会说好好好，牧师在台上骂人了，就是因为不一定牧师是骂人，但是他心里面想到了一些事情，可能同工会之后讨论的一些事情不愉快了，所以在讲。那这个呢，我不是说不可以，但是老是这样的话就会带来偏差。所以我就慢慢非常体会到，我们可能用自己的意思来遮蔽了神的话。所以呢，我想就是说按照圣经一卷书一卷书的全备的教导编制，觉得你们教会非常好。你们今年啊这两卷书这个更新啊，是从神啊自己所照顾以色列人从这个流放到被回归以后，整个的更新，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啊，都经历了更新。我想这一个过程啊，这个更新不仅有外表的这个墙的建起来，更有神的话语装备。换句话说，有硬件的更新，有软件的更新啊，全备的更新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一个情形。那么啊，最后一个就是这个读经，如果说啊，我们不应有人自己在骗自己了啊，就这样子是永远不能成长，永远不能成长。好，本来说五点钟休息，拖到5:15，我们再休息五分钟，好吧？休息五分钟，然后我们把后面的内容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就好了，过一过就好了，好吧？谢谢。然后就大家自己去参考去学习。好，这个我们再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得到休息。你在最后这个25分钟里面帮助我们把今天这个介绍性的这个课程能够让它完满的结束。但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思考怎么样能够在福音教会当中能够继续的来有一个培训的一个内容，能够培训小牧人，培训神的工人，培训主你自己的门徒，能够成为你的精兵。来主祝福恩待这个教会，也祝福我们今天最后剩下的一些时光。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名。那个第四个大的部分就是在第三页上面上面介绍一些研经的工具。那这是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工具。那么其实教会的图书馆应该都可以添置这些参考书。那么弟兄姊妹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的状况，自己对这个学习圣经的这个进程，可以适当的来考虑购置一些参考书。那第一个最基本的参考书，我想就是你至少应该要有一个串珠圣经的我想这个是能够帮助你能够很好学习的。那么如果能有一个研读本的圣经就更好。事实上这个 PTCP 的这个课程，它的要求就是研读本的圣经，所以我们每一个学员我们都用这个研读本的圣经。那个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圣经，那当中有很多的资料可以帮助我们对话语的理解。 再一个，我想我们可以具备的，事实上，其实每一个我们作为圣经这个的学生我们应该考虑都背一个经文的汇编这经文的汇编就是把经文当中同一个词汇在不同的地方出现的这个出处，把它排列在这里。比方说恩典这一个字他就把整个圣经当中有恩典的这个字，无论是在哪一卷书当中出现的，他都给它排在这里。那你借着查这个字，你反过来看，就是说它出现在哪一个位置，根据这个解经的规则，这个上下文的规则，就可以帮助你对这个同样这个恩典这个字能够体会得更深刻，体会得更深刻这是经文汇编。那么第三个，应该基本上差不多前面这个 ABC 这三个，基本上你要想把圣经能够就是认真读好了，应该我想都需要这最基本的这三个一个是串珠圣经，一个是经文汇编，再一个就是圣经的词典字典也好，词典也好，那就是像一般的字典一样，但只是它解释圣经当中出现的词语。那它的好处就是说，把圣经当中一些出现的一些词语，它的文化背景、历史背景都包括在里面，就是可以帮助你了解当年这个状况的了解当年这个状况第四个列在这里的就是主题圣经。那主题圣经的这个缩影汇编呢跟这个经文汇编呢，就是正好是一个好像有一个不同之处。那个经文汇编就是把经文当中出现的字在什么地方它出现在这里面上。那个主题经文和这个就是主题经文汇编呢，它是把就是圣经当中的一个一个的神学上的一个一个主题，他把它列在那里，然后在各卷书当中，凡是描述跟这个主题有关的经文的出处，他都列在那里，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书，一个参考书参考书，这个可以就是说教会可以买在教会的图书馆当中
中文版
中文版有的，黄希牧主编黄希牧主编对香港的黄希牧那个。第五个就是大纲圣经，大纲圣经就是把圣经当中就是这一卷圣经它不是具体的这个经文，而是把每一卷书它已经把你把每一章每一卷它都给你把大纲列出来了，然后一直细到每一节这大纲圣经。所以你有这个大纲圣经的话，对你带领查经帮助预备讲章也是很有帮助的。但是我已经讲了，工具只是帮助你，不能替代你。最好的方法，好，我马上就会讲，最好的方法还是自己读圣经那个另外一个可以帮助我们的就是连续圣经，就是把圣经当中的这个书卷把它拆散了，不按照一卷书一卷书，而是按照这个事情发生的年代，大概有些年代没有办法查清，只是大概来排这个圣经学里面花了很多的精力。这样给你有一个好处，就是看到神的这个渐进启示跟这个事件的发展，所以做参考书是非常好的。所以这几个是最基本的参考书，应该讲 ABC 是最基本的，我们要认真学习圣经的话。那么 DEF 呢，我想教会的图书馆可以预备，但是如果说你自己经济能力可以，你也非常喜欢对圣经有钻研的话，那么你背 DEF 这三个对你应该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想这个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工具书，但是我觉得这些是最基本的，就是举一些例子可以帮助我们。但是工具书千万不要有了工具书之后就替代了你自己读圣经这个你就会吃很大的亏了，因为你变成是没有给圣灵一个机会在你的脑子当中工作，你实际上是把圣灵对别人工作的结果拿来，你没有让圣灵对你自己工作。其实我们读圣经实际上是给圣灵一个机会在我们思想当中工作以前我在没有学习这个释经学课程的时候就是没有读神学我在读这个 Doctor of Ministry 读的时候就是我根本不懂这些概念的，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讲到的时候就是胆战心惊，就不知道自己这个讲的对还是错了自己觉得好像是对的，应该没有错，可是我希望能够有个核实就最好不要太偏离了，如果讲错一两句弟兄姊妹会原谅，可是要是讲的跟主题偏掉了，这是不是很可惜，也对主的工作也不忠心，就是有这种心的 啊。那么后来呢，我就看到有一个牧师的见证啊，我把这个见证告诉你，是告诉你不是非要经过神学训练你才一定能够具备，而是啊，神自己真的是给过我，但是你要给神有机会。后来我就看到一个啊很有名的一个释经的一个牧师的见证，他说他以前他也不懂这些的，但是他每一次讲到之前他祷告神，要讲到的经文他祷告神，他说他祷告了之后他所要讲到的经文他不读上30遍50遍他是不敢上讲台的。我在想奇怪，这个讲到了几句话要去读30遍50遍，他说总是有个道理的，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呢？他说我来试试看，我讲说真实的经文就试试看，我就拿着经文我就读了，读一遍没什么，读两遍稍微熟悉一点，读3遍差不多了，第4遍5遍6遍7遍8遍9遍10遍，哎，我发现不一样，你发现这个字啊关键字就会跳出来，哎，每一次读就有新的看见了，没有任何参考，我假设没有任何参考书，就是在那读祷告，哎，这读15遍读20遍，哎，就不一样了，你发现哎，怎么跟其他地方的经文连起来了，哎，前面想到经文就出来了。那经过了这个经历就知道了，实际上你给圣灵一个时间，我们嘴巴上说啊帮助我让，然后我们也不给圣灵时间了，我们忙我们自己了，看看这个人讲什么，看看那个释经学书说什么，那其实我们没有自己做圣灵的学生，让圣灵来引导我们明白真理，所以这是最基本的，我们自己先读圣经，我们反复的读去体会去思索，然后我们再参考这些工具书，参考工具书帮助我们加快我们的速度，但是不是用来替代我们啊自己。那马丁路德他讲过一个读经的经验啊，很有意思，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听说过，他说这个读这个圣经啊像采苹果，一个苹果树，他说你到了那边以后啊，用这个脚啊对不起来，就是随手可以摘这些熟的苹果，有的是掉在地上已经熟了可以摘进去啊，可是也有些苹果在树上已经熟了，他说你揣上一脚，树干一摇哗啦啦一个苹果掉下来也可以捡了，可是还有一些苹果没有掉下来的，那么就要用机子啊，跟机子爬的啊。那么他说的其实呢读圣经呢也是这样，有一些话一读直接就明白了，就好像是这个苹果掉在地上就捡，也有一些呢你要花一点力气了啊，就像苹果树你踹它一脚那摇一摇，实际上就是说你要啊花一些精力反复的读啊，或者是借助于参考书啊。那么爬梯子呢，那就是用到一些工具书和再更多的去思想，是说爬到上面去摘。但是呢，他说他讲的这个是很重要。事实上，在你没有任何参考书的情况下，其实你还是可以明白相当一部分、大部分的圣经经文的啊，就是这些直接的意义、直接的教导啊，这个最直接的用 common sense 去想的这些经文的含义，那是可以帮助明白的。那这个就是我把我自己的一个真实经历告诉大家，也是我们需要在读经上下功夫。我们不能吃快餐，我们不能被这个网络文化拿去了，因为网上是方便，实在是方便啊，要什么有什么，但是这个你拿来了之后你就失去了一个机会，实际上失去了一个神的祝福，就是你自己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被神的灵引导，被神的灵感动，被神改变，那是一个我们需要思考的。那么下面我列的这个就是一个圣经版本啊，这个对王子，那我要告诉你，我不在这里就是说认可认定哪一个或者支持哪一个啊，他们的神学观点，他们宗教观点，我在讲的是强调是圣经，你看到的话我讲的是圣经的那个这个 Digital Bible Society 里很多的中文版本圣经刚才已经讲了啊。那么另外一个这个 Bible Gateway 也它有英文它有中文的对照牌子，那么这个 Yahweh 呢上面有英文有希腊文希伯来文对照，这个都有了啊。其实有很多其他的网站啊，那么你应该是可以找到这些啊对照的圣经，那个很多可以对你，尽管可能你不懂希腊文不懂希伯来文，但是你借着这个对照圣经你还是能够理解一些关键字啊他们的含义的，所以这个是可以用的，但是不要用这个来替代你自己学习读圣经。好，这个总结这两段话我想请大家一同来给我读好不好，这个总结的这两段话啊，我们先一同读第一段，请。系统原理的基本步骤包括观者经文反复阅读直到确定内容， 解释经文，深入了解，直到确定意义，和应用经文，揣摩思想，直到确定应用。那我这里把它都排成押韵的字，帮助你可以记忆。那实际上这三个步骤我们都是需要花功夫的，观察经文，反复阅读。好，我刚才讲，在我没有学习释经学的内容之前，那因为看到了这一位传道人的见证之后，我也就去经历，去尝试结果就尝到了甜头，就是反复阅读。那么解释经文就是说深入了解，就涉及到要借用一些参考书，特别是我讲文化和历史背景方面的问题，那么直到确定意义。那么应用方面，我想我们是需要揣摩思想揣摩思想，因为这跟我们个人的人生有关联，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应用。但是你可以看到这每一个步骤都是需要花时间的花时间的。所以门徒培训没有捷径，读神的话对神的话有深入的了解也是没有捷径，那就是应该要花功夫花时间在上面。那我们下面再一同来读第二个好吧，请。系统研经不是一个课程，而且一个需要投入一生的学习过程，以认识、遵循和教导神的话语为目标。那这里可以看到很清楚的看见，就说他实际上讲到了这样的一个人生的过程，是一个门徒人生的一个过程。我们的心意是要认识神自己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开始的时候，主耶稣他讲了这样的话认识独一的真神也认识他所差派来的这就是永生。所以当我们说永生实际上是一个过程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对主的认识来加深，加深的目的是为了要遵循，遵循以后我们就去教导神的话我们不仅有四本福音书可以用来教导有人称作基督徒的行为是第五卷福音书，用我们的行为也来彰显神话语的信实。那这是我们差不多就是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内容。那下面用最后剩下的十分钟的时间跟大家介绍，因着这个系统研经的这个步骤作为一个工具来怎么来应用到不同的查经的方法上面去所以第六个大点，系统研经方法实习呢，是讲到就是说用这个查考一卷书的方式。那我这里建议用腓立门书或者用腓立比书的原因是因为这两卷书都比较短，那么而且这两卷书呢都有它的特定的意思。腓立门书呢有人以为呢就是讲到保罗为一个逃奴说情。那你仔细去看腓立门书的时候，你反复的去读，用它这里列出的这个就是来复习我们的系统研经的话，你反复的读，你会发现腓立门书虽然很短，但是这里面所包含的内容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甚至包括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个代赎的神学观念在里面体现的非常的强烈，甚至涉及到了基督徒用什么样的好的方式来参与变革改变社会不合理的制度实际上有包含了这样的内容在里面，是非常深刻的。那腓立比书也是非常有意思你可以看到很多的释经书说腓立比书的主题是什么，是喜乐。我可以告诉你，如果认真的去读，反复的去读，你会发现主题不是喜乐我甚至在跟文化程度就是中小学的传道人农民们在一起读圣经的时候，当他们用系统研经的方法，他们读了几遍之后，他们自己告诉我主题不是讲喜乐，可主题是讲什么呢？你去读你就会发现主题是讲什么。所以不要相信这些释经学的书觉得他是权威，你别忘了他也是人，他也是人所以你自己读，然后看这当中神的话到底主要是在讲什么，会对你有帮助。好，那个这是作为一个练习，所以大家就可以回去第五页上面，就是第七个大点，研经的常用的形式。这里就是用研经的系统研经的方法来看人物传记查经的这是我们常常用到的。那人物传记查经的一个特点，实际上就是在圣经当中找出一个人物的生平、事工和个人品行的一个描述。那主要是考察这个人物这一生在属灵上面是成功还是失败。那下面提出了一些要点，那就是这个人他拥有了好的品质坏的品质，或者这一个人物他这个他的人品方面，就是说他怎么样的来影响这个素质上，因着他自己的好的品格在早年塑造的这个好的品格，怎么对他的后半生有影响或者说这个人生身上有哪些教训可以让你小心要警醒自己的警惕。 那么可以印在自己身上的，和印在教会啊弟兄姊妹身上的，那这是你在查考一个人物的时候所应该要注意的。那么下面就告诉你怎么来把人物啊这个查研经的这个步骤下来，那也是有观察这一个步骤。观察这个当中包括三个小的步骤，我告诉你研选择研读的人物，定一个范围，然后就需要参考资料，就是工具书刚才提到串珠圣经经文汇编圣经词典，这个都是需要可以帮助你的。然后第三个步骤学习相关的经文，然后你就总结这个资料做笔记。那第二个大的步骤解释这个步骤上，就它这个小的步骤就接下来第四第五，记下你自己的感想，然后组织归纳啊，观察发现和感想所得的资料。那下面它有个建议，生平家庭施工性格优点缺点成功失败等等这些啊。那么下面当然还有应用，那么应用就是第六第七个步骤，考虑怎么样应用，教训是什么啊，这个性格素质对他品质的影响能不能够应用到我们的身上来，这当中讲述的圣经的真理原则，或者介绍了怎么样一个神学的概念，那么当然涉及到有个人的应用方面。第七个步骤呢，你就把所有的这些归纳写下来啊，因为这个啊 BTCD 它是训练这个传道人的，所以他这里告诉就是预备讲纲查经大纲，你就按照这样的一个笔记。那我下面列的几个人物，那你可以借助于这个经文汇编或者圣经词典，你应该就可以啊选择一两个来做这个练习。这是讲这个啊人物传记。那么在人物查经当中呢，其实啊常常你可以同时查两个人物啊，有时候你可以做两个人物之间的比较啊，这个也是很好啊一个形式啊。那个第八个啊大的方面，研经的常见形式，这里讲到是主题式查经啊，也有在它的范畴里面有一个是教义查经，教义查经是主题查经的一个小范畴啊，那就是找出整本圣经当中或者圣经当中某一个部分，比方新约部分或者旧约部分，对某一个词语或者说保罗书信当中某一个词语或者一个题目啊，这个有概念或者是啊这个啊教育方面的一段论述啊，你找了以后呢，然后就学习看这个词语或者这个概念啊，这个主题它在圣经不同的地方是怎么用法的啊，这个用的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带出什么样的属灵教训，怎么样的来应用研读啊。那么步骤上也是有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的步骤，那么可以从这个当中啊，同样的也是用啊，先阅读，然后归纳，然后写下来啊，然后整理笔记，然后再讲啊。这我想这是同样的一个，就是关于教育的。那这个需要查考啊，需要查考圣经词典啊，可以帮助我们对这个啊词语啊能够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同时帮我们需要有这个经文汇编，来帮助我们啊能够知道在经文不同的地方是怎么用这个字的。那当然主题说也就更好了，也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字所用的范畴上啊，我想就可以包含。那么这些下面的这个练习实习就是可以啊在做练习。第九个大点就是研经的常用形式，介绍一个就是灵修啊导读的查经啊方法。那这个是从这个文字学的这个经历程当中啊归纳一些出来，和这个BTCD 的这个当中啊把它并在一起。那就是啊，讲到了这个灵修的这个导读的这个场景，是主要帮助个人灵命造就，增进个人跟神之间关系为目的，所以这是一个啊，帮助我们跟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啊一个建议，就读经的一个方法。它实际上也把中世纪啊很多的修道士们他们在修道院中常常的默想啊神的话啊，这个默观啊默想这个神的话，就是啊结合在里面了。他主要是通过一段经文对他反复的思想啊，反复的思索，然后在祷告当中来思想这个话语的含义，对你自己的这个教训啊，然后借着啊想象力能够让你自己进入一个状态，好像你就站在主的面前啊，在敬拜他，来体会这个当时的经文的作者他写这段话的时候。那一般来说我们常常会选择读几个诗篇啊这些啊来帮助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那如果啊你练习操练这个方面应该会很好。那诗篇我建议139、145篇，今天早晨开始的时候我就和大家一同读了145篇。你要是有可能明天早晨你早晨醒来的时候，你可以把145篇你再读一下，你默想一下，用半个小时时间默想一下这个经文的含义，你会发现非常非常有意思，非常非常有意思。 好，这个就是大概就是今天的这样一个时间，所以离六点钟还有一分钟给大家问问题，就是很狡猾的让大家没有机会问问题啊，这样问题是拖大家自己的时间，没有开玩笑，大家尽管问。我想给大家匆匆介绍一下，那么我想讲一下这个介绍的这个背景，已经讲了，这个是以前就是在 Gainesville 里面一天的同步培训啊，当时培训的题目就是叫做怎样读圣经啊，一个一天的内容，主要是这个介绍这个归纳法，然后很简单的介绍解释和应用啊方面。那么后来就在那个上面就是补充成一个是一个，因为今天没有机会跟大家去做练习。如果假如说我们今天是一个一天的培训，八个小时，这个设计成是八个小时，那么跟我们现在经过的这个区别，就是我们有很多的练习，然后每一个规则我们都会举两到三个例子，就这个之间的差别啊。那么如果到了 BTCP 的话，其实它的主要的内容在这个大纲内也是差不多。那为什么它需要四十个小时呢？四十小时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操练练习，还可以讨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在里面，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啊。这个等于变成是一言堂啊，就是这样。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学习的方法。但因为这是一个介绍，就给大家知道一下这个，就是看一下它这个课程的这个内容。我想它是一个把神学普及化，然后一个很实用的一个课程。同时在这个当中，因着弟兄姊妹在一起，所以我们是坐着围成中间，大家围着坐，像我们中午吃饭一样，大家围着上课，所以这种非常亲密的一种关系，让大家彼此来扶持的这样一个课程。所以我想去给大家有这样一个短短的介绍，谢谢大家的一整天。好，下面有问题就是尽管可以问，然后有些分享或者建议都可以。
有一个问题，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扯得很大。
对啊，没关系。
今天整个的这个里面有一个主题讲到说，基督徒就是门徒啊。这事实上在蛮久以前就有一个争论，就叫做 Lordship Salvation 的问题，就是说门徒就是基督徒有没有行为称义的嫌疑，这个有一个很大的辩论。我不知道这个华人界教会也大概以前也有过，不知道在中国里面有过一个这样。怎么样看这样
子？我今天的举出来的这个用意，实际上不是想引到这个历史上的这个争论，实际上就是说想讲到，就是说这个我们要尊重这个教会的历史，就是它的起因是因为你读整个四卷福音书，耶稣从来没有说呼召做基督徒，对吧？说这个我的门徒，但你可以把这个我字改成基督了啊，你可以这样改是没错，基督的门徒。但是呢，问题是我们今天用基督徒用烂掉这个名字用了。当我们说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体会到这是基督的门徒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就是强调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圣经当中实实在在是这群基督的门徒，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以至于人们看到他们之后觉得他们跟他们的老师很像，所以称他们是基督徒所以是这样一个历史。所以我想把这个历史的原因拿出来，就是希望我们今天在思想基督徒的时候这个词的时候，我想我们要知道它的内涵。因为差不多很多的教会，包括平时的教会，包括以前服侍的洛杉矶的教会、多伦多的教会，我们常常，我自己也是常常这样说，我们现在有一个门徒培训的课程啊，凡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请来参加这个培训，门徒培训的课程，就给大家一个错觉，好像得救的就是基督徒，要去培训了才是去做门徒，那其实是去怎么反？那么其实你觉得没有什么吗？是没什么，但是严重也严重。为什么？理念错了以后，行为就错了。所以很多弟兄怎么觉得这是多余的，多出来一点？我成为基督徒就好了吗？我已经认耶稣是主了，我也认自己的罪了吗？怎么现在还叫我去培训呢？他门徒，他就关键上觉得这个门徒就是那十二个使徒，好像他不要做门徒，然后他就是往外推却，就是在这样一个关键。那么神学上的这个争论实际上是带到了就是关于就是这个行为上的表现。但是有一点我不卷入这个神学争论，但是我觉得圣经把它划分得非常清楚的，那就是门徒是主呼召，宝血就买赎，其实他是先得救，或者说先被学校录取了先被学校录取了，然后在学校的里面来继续的造就成长成熟那个争论就有点像，好像他不参加学校的那个，他靠他自己自学， 然后来参加等同资历的考试啊，他也能考通过啊，就是有点这样的味道在那里。但是我想应该是可以区分开，所以这是我就是自己很肤浅的一个。我们在上一个学期系统神学的时候，争论了好多好多。我可以告诉你，在这个英文写来的报告当中，他们很坦诚地讲到这个挣扎。他说：“怪不得以前啊，有人说啊，不要念神学了啊，说念了神学反而说念糊涂了啊。”他说：“这个，他说念了真糊涂。”但是呢，他们的很，因为我们是大家都很坦诚，我在课堂当中也很坦诚地告诉他们，哪些是我们一定要掌握的，哪些是要有弹性的。哪些时候我们还在承认我们自己的有限，没有办法了解到神的啊这个丰富的这个啊内涵在里面。但是他们在这个就是这个最后的那一篇作文当中就讲到了，他们这个挣扎其实在挣扎当中已经看到了神自己的这个全备，这个丰富，看到自己的无知啊，他体会到了，所以觉得神实在是远。那我也常常就喜欢用《生命记》29章29节来跟弟兄姊妹说，那隐秘的事情是属于什么？那我也显明的是属于我们的。所以，如果圣经当中你觉得有很奥秘的经文，你觉得没有办法理解，我想你不要担心了。相信你站在主的面前，主绝对不会说你为什么没有把这段圣经搞懂。我相信一定不会了，一定不会了啊！但是那些圣经上明明白白告诉你要去做的，你不去做的话，恐怕将来站在主的面前主要责备。我想这是我自己的态度，所以我自己避免我自己的理念，我是非常的希望把神学去普及，但是我也希望能够有一些神拣选的基督徒的思想家能够把神学能够推到一个更深的层面上，能够帮助广大的信徒能够对主的认识能够更加深，那这样的话这个神学研究就有意义，就有意义，就是这样。那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在这个七月份的时候，那个在这个罗德艾伦这个威廉斯科学院有一个就是小的一个退休会，小型的一个退休会，然后那个这个叫这个叫什么啊，叫什么他的名字，真的从那会一个 blog， 那还有就是说这是就是以前的新加坡神学院的院长。钟志邦，那么他是一个思想家，他现在在做北大的客座教授啊，就是在做香港中文大学的客座教授，做北大教授。他有个理念，那就是既然是做世上的眼和光的话，那就不应该离开这个世界，就应该融进去。所以他以前虽然在神学院的教授，但他现在尽量争取到这些 secondary 的时候去教书啊，在教书的时候他常常就是介绍比较就是基督教的理念啊和这个文化啊，然后提出一些就是很挑战性的问题啊。其实他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就是教学的当中啊，他说其实没有赚到钱，还贴钱嘛，对不对？但他把它看成是一个服饰，所以呢有的时候为了让教会外面的人能够对教会里面有一些认识的，他在教学的时候他讲这个话就讲得过火了一点，过火到我想过火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听了很不舒服，觉得他好像很liberal啊。但是呢其实呢他私下我们在交谈的时候，因为他不是写的约翰福音注释啊，这个就活学出来的这个是一位老人，就是那个这个约翰福音的注释他写的，那么就是他其实私下交谈的时候发现我开始对他有误会了，后来私下跟他交谈的时候我发现他还是一个对圣经的原则很持守的。他说我今天在社会上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就是能够希望引起更多或者对教会是敌视或者对教会漠不关心的能够对基督教信仰产生一些兴趣，所以他说我是有原则的，但是呢我如果跟他们讲教会的弟兄姊妹听了很舒服的话，那么他说对那些人就不行，但他讲的时候当然讲的比较尖锐，所以听的人就不舒服，因为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嘛，所以他就说动不动就是约翰这个三章四节的节，他说你这样怎么能够去好像去跟这些人沟通啊？那么但是其实他的用意不是说，我开始对他也有误解啊，所以跟我私下跟他交谈了之后发现其实他的用意不是说我们对这个救恩可以有任何妥协，或者是 实际上是讲到说，你针对不同的人，在他们没有达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你一下子把我们听得非常舒服，我们觉得很重要的话跟他们讲，对他们一点没有意义，这样反把这个沟通的路给他断掉。我觉得他讲的是对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不同的人员当中，我们需要建立起沟通的桥梁，但是我们不要以我们自己为中心，我们要去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想，这样才能够对他们有更大的帮助。那这是我们感觉现在就是需要学习探讨，是怎么在这个时代，特别像年轻的这一代传福音，是个挑战，是个挑战。还有什么分享建议？我们已经结束了，淑敏姐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吧。淑敏是我们最年长的。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的恩典，谢谢你带领夏弟兄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你的话语，真是把这个挑战放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思考怎么样是合乎你喜悦的心，怎么样讨你的喜悦，怎么样能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能够切实的做到你所要我们做的。主，我们常常有时候心里着急，就按照人的心意去做，但是主，你不喜欢我们这样，你喜欢我们按着你的心意去做。主，求你常与我们同在，指引我们的道路，让我们在你面前得着你的喜悦。主，谢谢你帮助我们，带给我们今天这么好的时光，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带领下弟兄明天的正道。求主把你的话语放在他的嘴中，让他能够靠着圣灵把你的话语释放得合宜。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他们今天花了时间在这里，但是你让他们力上加力，恩上加恩，使他们的时间一点没有浪费，让他们一生都受益。我们谢谢主的恩典，我们的感谢赞美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谢谢大家。